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名业，是义宗的第七个儿子，母亲是惠安太后王氏。他于咸通八年2月22日出生在东内。咸通十三年四月被封为寿王，名叫杰。乾伏四年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幽州大都督、幽州卢龙等军节度、押西契丹、管内观察处置等使。皇帝与熙宗是同母兄弟，关系特别亲密。自从国家艰难流离失所以来，常常跟随在熙宗身边掌握兵权，担任要职，大家都敬意并喜爱他。文德元年二月，熙宗突然生病，当时刚刚恢复宫禁，人心关注，突然听说皇帝患病，军民都惊骇愕然。等到病危的那天晚上，还不知道立谁为继承人。群臣认为吉王最贤能，又在寿王之上，准备立他，只有军容使杨复恭请求让寿王代理国政。三月六日宣布遗诏立寿王为皇太帝。八日在灵柩前即位，当时22岁，任命司空为昭度代理冢宰。己丑日接见群臣，开始处理朝政。皇帝喜好书法，热爱文学，尤其重视儒家学说，神气雄峻，有会昌年间的遗风。因为前朝威武不振，国运逐渐衰微，而尊敬礼遇大臣，广泛言情有道术的人，意在恢复旧业，号令天下。即位之初，朝廷内外都称赞他。四月戊辰朔日，庚午日追尊圣母惠安太后的谥号为恭献。乙亥日，河南尹张全义率兵在河阳袭击李罕之，李罕之逃出占据泽州。魏伯牙军在龙兴寺杀了他们的主帅乐真，又攻击乐从训，打败了他。岳从训率领残余部队退保环水，被罗宗变攻陷城池并杀了他。壬午日，蔡州贼寇孙儒攻陷扬州，杨行密突围而出，占据宣州。孙儒自称淮南节度使，并率领部众进攻宣州。五月丁酉朔日，夏志书任命宣武军节度使、检校侍中、沛郡王朱全忠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自从秦贤、石凡失败后，蔡州贼寇逐渐衰弱，石浦正被朱全忠进攻，所以将石浦的都统任命转授给朱全忠。壬寅日，蔡州贼将为属荆襄节度使赵德英派遣使者归顺朝廷，表示愿意讨伐贼寇效力，于是任命赵德英为蔡州四面行营副都统，赵德英便将荆襄的军队归属朱全忠。六月丁卯朔日，因为川贼王建大乱，建南陈敬轩告急，夏志书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公使、弘文馆大学士、盐资库使、上柱国、扶阳郡开国公、十邑二千户为昭度为检校司徒、门下侍郎、平章事，兼任成都尹，充任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兼两川昭府制置等使。蔡州行营奏报在龙碑大败贼寇，进军逼近贼城。七月丙申朔日，泽州刺史李罕之率领太原军队进攻河阳，被汴州将领丁会击败，退回高平。九月乙未日，汴州将领朱桢在永桥击败石浦的军队，于是攻陷宿州，从此石浦据城固守，不敢再出战。汴州将领胡元从急攻蔡州。十二月甲子朔日，蔡州牙将申从抓获秦宗权，打着他的腿请求投降。下诏派中使宣谕，便让申从代理留后。等到中使到达，别将郭凡杀了申从，篡夺秦宗权，将他捆送汴州。蔡、申、光等州平定。下诏赏赐蔡州行营兵士钱25万贯，命令杜之就近支付。这个月将熙宗安葬在晋陵。隆纪元年春正月癸巳朔日，皇上亲临武德殿接受朝贺，宣布制书大赦天下，改年号。朝廷内外文武臣僚按等级升官赐爵，任命剑南西川节度、两川昭府制置使为昭度为检校司空，担任东都留守。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告刘崇望以本官同平章事。任命刑部侍郎孙奎为京兆尹。二月癸亥朔日，己丑日，汴州行军司马李凡监押逆贼秦宗权及其七肇事进献，皇上亲临延禧门接受俘虏，百官庆贺，将俘虏游街示众，祭告宗庙社稷，在独柳斩首，肇事被鞭笞而死。当初自从诸侯收复长安， 黄巢东出函谷关，与秦忠权合兵。黄巢贼寇虽然平定，但秦忠权的凶徒大量聚集，西到金、商、陕、国，南到金、襄，东过淮甸，北侵徐、兖、汴、郑，方圆数十州。五六年之间，百姓无法耕种纺织，千户的城邑剩下的不到一二户，年成凶荒，都把人肉切了当饭吃，丧乱的残酷前所未闻。秦宗权平定后，朱全忠联兵十万吞并黄河以南、兖、运、清、徐之间，血战不止，唐朝的国运因此灭亡。中书省奏请将2月22日定为嘉惠节，皇上听从。三月壬辰朔日，任命右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孔伟为守司空、太清公使、弘文馆大学士、盐资库使、兼领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任命右仆射、门下侍郎、集贤殿大学士杜让能为左仆射、兼修国使、判度之任命中书侍郎、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张俊为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四月壬戌朔日，任命宣武、淮南等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管内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傅、兼侍中、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汴州刺史、冲蔡州四面行营都统、上柱国、沛郡王、十亿四千户朱全忠为检校太尉、中书令，晋封东平王，并赏赐军钱十万贯。五月壬辰朔日，汉州刺史王建攻陷成都府，将陈敬轩流放到雅州。王建自称西川兵马留后，又任用田令孜为监军。六月辛酉朔日，行明节度使孟方立去世，三军推举其弟明州刺史孟谦为留后，太原李克用出兵进攻他。杭州刺史钱镠进攻宣州，攻下，擒获刘浩、剖心以济州保。七月，下诏在杭州设置武胜军，任命钱镠为本军防御观察等使。十月己未朔日，青州节度使王敬武去世，夏志书任命特进、太子少师、柏林郡开国侯、十亿一千户崔安前为检校太傅、监侍中、青州刺史、平卢军节度观察、压星罗、渤海两藩等使。青州三军推举王敬武的儿子王世范暂代掌管兵马事务。十一月己丑朔日，准备举行元秋祭祀，改域名为邺。辛亥日，皇上在武德殿斋戒住宿，宰相百官穿着朝服就位。当时两军中尉杨复恭及两枢密都穿着朝服侍奉皇上，太常博士钱许、李绰等上奏议论说，皇帝前往斋宫，内臣都穿着朝服。我们查阅本朝旧历及近代礼令，并没有内官穿朝服住祭的条文。夫为皇帝陛下承天御力，圣座中心，恭敬的祭祀宗庙，能够举行大礼，都秉承高祖、太宗已有的制度，必然遵循于夏、商、周的传统经典，设置冕服章文，遵守常法。李愿先前根据大理使的文书称得到内侍省的文书，要知道内臣朝服的品级，李愿已经根据礼令报告完毕。现在详细考察近代朝廷势力，如果内官及诸位将军必须制作官服，就各自依照所兼任的正官，按照资品依令试穿本官的服装。事情存在流传听闻，暂且可以勉强顺从，但也没有明确记载在礼令中。请求圣慈允许臣的奏报，奏状呈入，到晚上没有答复。钱许又进奏状说，臣今日四时进奏状，议论内官官服制度，未奉圣旨。辅以陛下虔诚的祭祀交天，遵守常法，凡是有关典礼，必定遵守宪章。如今陛下举行先王的大礼，而内臣就穿先王的法服。来日朝献大圣祖，臣暂到皇帝行事，如果是臣的服装有违制度，那就是非礼，对上亵渎祖宗，臣期望不奉敕命。臣谬当圣代，惭愧地担任礼官，得以纠正朝廷礼仪，死且不朽，即使如知高尼子也是甘心。奏状呈入，降下朱书玉札说，卿等所论非常恰当，事情可以权宜处理，不要因为小瑕疵就妨碍大礼。于是内侍臣便穿着法服陪祭。甲寅日，元秋祭礼完毕，皇上亲临承天门，大赦天下。十二月五日，宰臣杜让能兼任司空。大顺元年春正月戊子朔日，皇上亲临武德殿接受朝贺，宰臣百官敬上尊号圣文瑞德光武洪孝皇帝， 典礼完毕，大赦天下，改年号大顺。二月丁四日，宰臣兼国子祭酒孔伟因为孔子庙经历兵火，有关官员无处举行式奠礼，请求朝廷内外文官从观察使、制使以下到县令左官，在本官奉料钱中每贯抽取十文，帮助修缮国子学，皇上听从。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敬畏手中书令，加十亿千户，其余依旧。太原都将安京郡围攻行州一年多，城中粮食吃尽，行民观察使孟谦献城投降，于是将孟谦的家族送回太原。李克用任命大将安建为行民留后。三月丁亥朔日，朱全忠上表关东藩镇，请求任用朝廷有名望德性的人为节度观察使。如果藩臣固守职位不接受替代，臣请求用兵诛杀他们。如王辉、裴渠、孔慧、崔安潜等都是士族名门，经历职位一向很高，应当任用为徐、运、清、严等到节度使。皇上听从。昭义节度使李克修去世，他是太原主帅李克用的弟弟，三军推举李克修的弟弟李克恭为留后。四月丙辰朔日，李克用派遣大将安京郡率军进攻云州，贺连铎向幽州求援，李匡威出兵救援，在豫州交战，太原军大败，燕军擒获安京郡，献给朝廷。李匡威、贺连铎、朱全忠等上表请求趁沙陀败亡，陈与河北三镇及陈所镇守的汴、华、河阳的军队平定太原，希望朝廷任命重臣一人总领军事。昭宗认为太原在艰难时立有心腹大功，心中怀疑此事，交付两省、御史台、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员讨论，只有偏向朱全忠的人说可以讨伐，认为不可的占十分之七，宰臣杜让能、刘崇望认为很不可行，只有张俊议论说先朝两次逃往兴元，实在是沙陀的罪过，近来担心河北诸侯与他们焦灼牢固，无法清除，如今两河大藩都愿意诛讨，不趁他们离心时除掉他们，这是应当决断而失去决断。孔伟说张俊的话是对的。军容使杨复恭说先朝蒙受风霜，流离草野，七八年间睡不安席，虽然贼臣在外动摇，也由于在内失去控制，陛下继承大统，人心欣喜拥戴，不宜轻易动兵，为国家滋生事端，希望幽赵达复朱全忠，暂且以柔和安抚为辞。皇上认为对。朱全忠秘密派张俊的亲近党羽贿赂张俊，张俊依仗朱全忠的援助不断上奏论说天子勉强听从了他。五月，夏志书任命特进、中书侍郎、兵部尚书、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和监郡开国伯、十亿七百户张俊为太原四面行营兵马都统，金兆尹孙奎为副都统。任命化州节度使韩建为北面行营招讨都虞后、公军等使。任命宣武节度使朱全忠为太原东南面招讨使。承德军节度使王荣为太原东面招讨使。幽州节度使李匡威为太原北面招讨使。云州防御使贺连铎为副使。丙午日，潞州军队叛乱，杀了主帅李克恭。监军使薛慧本将李克恭的首级用匣子装着献给朝廷，张俊正起兵，朝廷庆贺。壬子日，都招讨使张俊、孙奎率领神策军三千人前往行营，昭宗亲临安喜门送行，告诫并宣誓。六月乙卯日，李克用的大将暂代行营兵马留后安建上表，请求率三州归顺，朝廷派遣中使前往慰劳。夏志书任命德州刺史暂代沧州兵马留后卢彦威为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沧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义昌军节度、沧德观察处置等使。卢彦威在光启初年驱逐了他的主帅杨全梅，请求节度使金杰，朝廷任命护弼都将曹成为沧德节度使。曹成虽然没到任，但卢彦威的请求没有实现。到这时，王荣、罗洪信趁张俊用兵为卢彦威请求，所以有了这个任命。任命金兆尹、行营兵马副招讨孙奎为检校兵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昭义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张俊在晋州会合各军，朱全忠挑选汴州士兵三千人作为张俊的牙队。秋季七月已有朔日，朝廷军队驻扎在阴地，太原大将康君立率兵抵抗。 朱全忠派遣大将葛从周率领1000骑兵进入潞州，葛从周暂时代理兵马留后。朱全忠上奏说已经派兵守卫潞州，请求节度使孙奎前往镇守。当时宦官韩规范押送孙奎的金节和官告文书送到行营。丙申日，孙奎建立睫毛，率领2000士兵从晋州出发前往镇守昭义。戊申日，到达长子县的山谷中，太原骑兵将领李存孝设伏兵抓获孙奎和韩规范以及500清兵，俘虏押送到太原，其余士兵全部被李存孝杀死。太原将领康君立率领20000士兵攻打潞州。九月甲申日，幽州、云州的番汉士兵30000人攻打雁门，太原将领李存信、薛阿谭击败了他们。汴州将领葛从周放弃上党，康君立进入并占据该地，李克用任命康君立为择路兵马留后。11月癸丑朔日，太原将领行州刺史李存孝自恃擒获孙奎的功劳，认为应该由他担任昭义节度使，怨恨李克用任命康君立。李存孝从晋州率领行营军队返回行州，占据城池上表归顺朝廷，又写信给张俊、王荣请求援助。李克用派遣大将李存信、薛阿谭在阴地抵抗朝廷军队，三次交战三次获胜，因此河西的夫、夏、兵其军队渡黄河向西返回。韩建率领各路军队保卫平阳，李存信追击他们，韩建的军队又战败，韩建退守绛州。张俊率领汴州士兵和禁军10000人驻扎在锦州，李存信攻打他们3天，互相商议说张俊是宰相，俘虏他没有益处，天子的禁军不宜加害，如果得到平阳对我们没有好处，于是退兵50里扎营。12月壬午朔日，张俊、韩建放弃晋州、绛州逃走，李存信收复晋州、绛州，大肆掠夺河中4郡。丙寅日，下诏命特进、中书侍郎、平章事、太原4面行营都统张俊可任检校兵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鄂越观察使。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国、鲁国公、10邑3000户，充任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孔伟为检校司徒，兼江陵尹、荆南节度观察处置使。庚午日，新任鄂越观察使张俊被贬为连州刺史，新任荆南节度使孔伟被贬为均州刺史，并成一马赴任。太原军队驻扎在晋州，李克用派遣宦官韩规范返回朝廷，并上表诉冤，说被贼臣张俊依仗朱全忠离间功臣，导致削夺我的官爵，朝廷想让他消除怨恨，下诏让群臣评议是否可行。左仆射韦昭度等人议论说，赏功罚过是前代圣人的美好谋略，容忍缺点是百代君王的遗训，因此雷声解冻而伏羲文王象征德性，网开一面而商汤教化归于仁爱，用这种怀柔方式得以保存常规典范。上自轩辕神农时代，下至周文王、周武王时期，无不实施宽厚宏大的政策，以留步恩泽。何况国家在德宗守成之日、宪宗治理之时，车轨统一，桑麻遍野，遥远的外邦都来朝贡，偏远的地区都归顺征朔。然而还有王承宗拥兵镇州、冀州，下诏范希朝讨伐他，连年无功，最终实行赦免。又有朱涛率领幽州部众联合田悦、李纳、王武俊的强大势力，派马遂等人征讨，未能攻克，不久又宽恕了他们。以历代圣王的典谋睿智、大朝的纪律文明，并非不想像风驱云散那样严厉，像电扫雷击那样痛快，但是考察春秋的义理，查考楚国、郑国的文献，有时退兵允许和平，有时降服就加以赦免，这些保存在旧史中，记载在新书里。李克用是代北地区的强大家族、阴山贵族的后裔，呼吸之间风云变色，指挥之间草木成形，他仰天指心，发誓献上敌人之首，伏在弓带上吐血，多次亲临都护军营。所谓勇敢超过常人，并非走投无路才来归顺我们。在陛下圣父一宗皇帝时期，蓬门失守，他亲自率领精锐部队，首先建立特殊功勋。在先帝即位之初，主公大乱，他又率领义军平定妖分。之后如大珠长蛇般侵吞中原，接着子朝之乱，都依靠重耳那样的盟约， 保护朝廷的宗庙，在中心史册中流芳。圣王统治天下，有功可书，有迹可载，宽恕过错，不忘时代，念及功劳，岂止一时。天高听卑，请实行这些话。而且四海之内创伤还很严重，九共之邦纲纪未理，先前突然征调兵，齐的军队不久就退回了，又征调燕，冀的军队突然听说发生内变，这是因为军粮供应失职，物资断绝供给，导致他们放下武器，这是背离了运筹谋划，大概是下策不成熟，并非圣谋不完善。如果陛下重新决断，天机偶发，记录这些诚意，遣散他们的军队，空虚其念旧之心，待以如初之理。我们所以如此议论，实在是因为这个。又听说从前汉朝将领赵充国想趁边境衰弱出兵攻打，于是魏相上书陈述利害，并且说依仗国家强大，夸耀人口众多，想在敌人面前显示威风的叫做骄兵，兵骄则灭，不只是人事，也是天道。又说我不知道这支军队名义上是什么，出兵无名，事情就不能成功。汉宣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最终停止了讨伐。福望皇帝陛下借鉴古代用兵的艰难，采纳烈圣改过向善的美德，恩泽施于天下，信义集于威物，那么臣等不胜恳切希望。何况现在便魏还艰难忧定正困窘，即使派遣征调怎能成事？虚行号令只会招来仇敌，将要绞杀人民，不仅侮辱国家，而且狡黠的敌人发动秦王之众，推效命之城，未能单独以骑兵进攻，所希望的是汉兵同力。如今这几个藩镇奔走救应不暇，难以调来援军，恐怕又生事端。告知他们逐渐进入暑热，不利于戎马征战，尽力班次财物，遣送回藩部。众营部署五郡的士兵更加谨守关防，王巩振奋两河的雄兵更严整旗鼓，然后奖励他们上表，哀怜其自沉，记录他们以前的功劳，责求他们以后的成效，征用神爵年间的旧典，归还日逐王的旧封，告知他们已斥退王宫，不使再怀疑晋帝，凡是臣子实在切于忠诚。李克用再深的官爵请全部归还，仍依前编入宗室属籍。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伟以原官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彦若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尚书右仆射王辉去世，追赠司空，谥号真。二年春正月壬子朔日，李克用急攻行州，李存孝向王荣求援，王荣出兵救援他，驻扎在瑶山。李克用从太原赶到，击败了王荣，进兵围攻行州。司徒、门下侍郎、平章事杜让能晋升为太尉、太清公使、弘文馆大学士、盐资库使，兼领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任命中书侍郎、吏部尚书、平章事刘望为门下侍郎、兼修国使、判度之事、工部侍郎、平章事崔昭伟判户部使。二月星四日，李克用恢复检校太师、中书令、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当时张俊、韩建兵败后，被太原将领李存信等人追击，至此才从寒山翻越王沃，出河清，到达河阳。正遇黄河泛滥，没有船只，韩建毁坏百姓房屋，制作了数百个木婴，才得以渡河，很多人淹死，让部众在司徒庙休息。这次战役朝廷依靠朱全忠和三镇兵马，朱全忠正联合徐运的军队，于是向镇州、魏州求取兵粮，朱全忠最终没有到行营。镇州、魏州依靠太原作为屏障，如果攻破太原郡，恐怕危及镇州、魏州，王荣、罗洪信也不出兵，只有兵、齐、华、夫下的乌合之众聚集在晋州，军队还未交战，孙奎就被秦燕兵战败，所以河西、齐下的军队望风溃散，而张俊、韩建最终失败。朱全忠因为镇州、魏州不帮助兵粮并观望，派庞师古率兵讨伐魏州，攻陷十县，罗洪信请求结盟才退兵。地州刺史张禅被青州将领王师范击败，新任平卢节度使崔安前从地州回朝，又被任命为太子少师。 三月辛亥朔日，任命青州全知兵马留后王师范为检校兵部尚书，兼青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平卢军节度使。三月辛亥朔日，任命青州全知兵马留后王师为节度观察、押新罗、渤海两番等使。淮南节度使孙儒被宣州观察使杨行密杀死。起初，杨行密扬州失守，占据宣州，孙儒派兵围攻三年。这年春天，淮南发生大饥荒，军中疫病流行，死者十分之三四。这个月，孙儒也生病了，被部下抓住，投降了杨行密。杨行密于是合并了孙儒的部众，重新占据广陵。六月，王荣出兵救援李存孝，李克用大举讨伐镇州。七月，太原军队出警行，驻扎在长山镇，大肆掠夺镇、赵、申各郡。幽州节度使李匡威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三万救援王荣。八月，李克用班师回朝。九月丁未朔日，乙卯日，天子赐给左军中尉杨复恭几丈，让他以大将军身份退休。杨复恭愤怒，称病不接受诏令。十月丁丑朔日，甲申日，天威军使李顺杰率领禁军讨伐杨复恭。杨复恭的义子玉山军使杨守信率兵抵抗，在昌化里列阵。昭宗登上延禧楼，陈列军队自卫以等待变化，相持到晚上，不战而退。当夜，杨守信率领部众护卫杨复恭出京城，边战边走，出通化门，由棋盘路前往商州，又令义子张婉为后殿。永安都头安全追上张婉，擒获他而回。十一月，朱全忠上表请求调离石浦的节镇。这个月，汴州军队攻陷宿州，于是任命石浦为太子太师。石浦的部将刘知俊投降了汴州军队。镇州王荣、幽州李匡威又计划攻打定州以瓜分其地，王处存向太原求援。十二月丙子朔日，任命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右仆射、平章事、兼修国史、判度支、上柱国、彭城县开国南刘崇望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徐州刺史，充任武宁军节度、徐宿观察制置使。当时李顺杰依仗恩宠恣意横行，出入都带兵器随从，两军中尉刘景轩、西门军遂害怕他图谋不轨。丁亥日，两中尉传召召见李顺杰，李顺杰带甲士三百人随从到瀛台门，门司传召阻止随从。两中尉在仪仗房舍邀请李顺杰，就座时令部将四光审砍李顺杰，头随剑落。他的部下知道李顺杰死了，大声喧哗，冲出延禧门。当天天威、捧日、登封三都骚乱，抢劫永宁里，到晚上才平定。户部尚书郑延昌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判度支。景福元年春正月丙午朔日，皇帝亲临武德殿接受朝贺，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景福。凤翔李茂贞、滨州王行瑜、化州韩建、同州王行约、秦州李茂庄等人上表陈述兴元杨守亮接纳叛臣杨复恭，请求共同出兵讨伐，并自备军粮，不向杜支索取，只请求加封李茂贞为山南招讨使。宦官们都不同意这个奏请，昭宗也认为李茂贞得到山南后有问鼎之志，诏书很久没有下达。李茂贞愤怒，与王行瑜不等待命令，发兵攻打兴元，多次请求招讨使的任命，并给宰相杜让能。中尉西门军遂写信言语辱骂，蔑视王室，昭宗心中不能容忍。二月丙子朔日，庚寅日，太原、议定的军队联合攻打镇州，王荣又向幽州告急，李匡威率领步兵骑兵三万赶去。当时太原军队驻扎在长山镇，议定军队驻扎在坚固镇，燕、赵的军队分别抵抗。三月，李克用、王处存收兵撤退。四月乙亥日，左军中尉西门军遂杀死天威军使贾德胜。当时贾德胜与李顺杰共同掌管天威军，李顺杰死后，中尉厌恶贾德胜，诬陷上奏杀了他。当天，贾德胜部下千余骑兵出奔凤翔，从此齐州军队更加强盛。五月甲辰日，夏至任命河南尹张全义为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兼孟州刺史，充任河阳三城节度、孟怀泽观察等使。七月，燕、赵的军队 联合救援行舟，太原大将李存信率军在瑶山抵抗，王荣大败而回。11月辛丑日，凤翔、兵宁的军队攻打新元府，攻陷了他。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与前左军中尉杨复恭、判官李聚川突围逃走，打算投奔太原。李茂贞上表请求任命他的儿子李继密暂代之新元府事。12月辛未朔日，华州节度使韩建上奏说，在前原县遇到新元溃散的士兵，击败了他们。杨守亮、杨复恭都已经处斩完毕，都将首级传送到京师。2年春正月初一，皇帝下诏任命暂代剑南东川兵马留后顾彦辉为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剑南东川节度观察等使。当时王建连年进攻顾彦辉，李茂贞想与王建争夺东川，因此上表请求正式授予顾彦辉节度使的荆节，以示修好。2月初一，太原李克用派兵进攻镇州，军队从井陉出发，王荣恐惧，再次向幽州求救。15日，李匡威再次前来救援，太原军队撤回行州。3月初一，皇帝下诏任命捧日都头陈佩为广州刺史，岭南东道节度使，护弼都头曹成为黔州刺史、黔中节度使，耀德都头李禅为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宣威都头孙维胜为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并加授特进、同平章事，各令前往镇所，同时解除军权。当时朝廷议论认为，李茂贞傲慢违抗王命，武臣难以控制，想用杜让能和亲王掌管禁军，因此罢免武将兵权，同时用平章事职位安抚他们。太尉杜让能接受册封，加食邑至6000户。当月，幽州节度使李匡威的弟弟李匡筹占据幽州，自称留后，用符节调回行营兵，军队全部返回幽州。李匡威没有归路，派判官李真报入朝奏报，请求朝见。王荣感激李匡威援助之恩，于是在衡州建造府地，迎请李匡威居住。4月己4日，汴州将领王崇师、牛存杰攻陷徐州，节度使石普全家自焚而死。朱全忠派将领庞师古守卫徐州。6月初一。19日，幽州节度使李匡威图谋杀害王荣并夺取他的帅位，衡州三军攻击李匡威，杀死了他。22日，皇帝下诏太尉、门下侍郎、平章事、晋国公杜让能加食邑至9000户。门下侍郎、吏部尚书、平章事崔昭伟晋升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郑延昌兼刑部尚书，并加食邑至千户。任命祠部郎中知至高陆乙为中书舍人，仍任前翰林学士。幽州节度使李匡筹派使者传檄文给王荣，质问杀害李匡威的罪行。两番结怨，朱全忠派判官为镇出使幽州进行和解。7月，李克用起兵进攻镇州，在平山击败王荣军队。王荣恐惧，请求结盟，愿出兵粮协助攻打行州，李克用同意，于是回师相国。17日，皇帝下诏任命凤翔陇州节度使、检校太尉、中书令、凤翔尹、上柱国、齐王、食邑4500户李茂贞为新元尹、山南西道节度等使，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凤翔尹，充任凤翔陇州节度使。当时李茂贞倚仗兵士，要求兼领山南节度，昭宗长期不批准，李茂贞上表言辞不逊，极力诋毁时政，皇帝不能容忍，准备出兵问罪，因此用徐彦若代替他。8月初一，任命四秦王为京西招讨使，神策大将军李金穗为副使。9月初一，任命武圣军防御使钱流为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处置等使，同时将镇海军额移至杭州。初时，秦王率领护驾54军进攻祁阳，驻扎在新平。李茂贞派兵迎战，驻扎在周至。17日，齐军进逼新平，朝廷军队自行溃败。李茂贞乘胜逼近京师，进军驻扎在三桥。19日，昭宗亲临安福门，处死官军荣使西门军岁，内书密使李周同，派宦官赐李茂贞诏书，命令他收兵回镇。李茂贞在临高邑陈列军队，数说宰相杜让能的罪行，请求诛杀他。皇帝下诏贬太尉、平章事、 晋国公杜让能为雷州司户。十月，赐杜让能自尽，他的弟弟户部侍郎杜洪挥授牵连被赐死。十一月，皇帝下诏任命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守中书令，晋封秦王兼新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滨州节度使王行于被赐号上父，赐给铁券。任命门下侍郎吏部尚书平章事兼修国使崔昭伟兼尚书左仆射充任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任命特进行右仆射为昭度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公使盐资库使。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叛度之郑延昌被罢免正使守尚书左仆射因病请求免职。任命新任凤翔节度使徐彦若重新主持政事。户部侍郎判户部侍王勃以本官同平章事。乾宁元年春正月初一，皇帝在武德殿接受朝贺，宣布制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乾宁。凤翔李茂贞前来朝见，大规模陈列兵马侍卫，进献歌妓30人，在内殿设宴，数日后返回藩镇。当时李茂贞拥有山南的梁、杨、新、凤、齐、陇、秦、金、元等15余郡，兵马强盛，欺凌王室，颇有觊觎地位的野心。二月，汴州军队在东阿大败兖州、运州军队，朱轩、朱景形势窘迫，向太原求援，李克用出兵救援。三月初一，太原军队进攻行州，攻陷城池，俘获逆将李存孝，用囚车押送太原，将他车裂。李克用派大将马士素暂代行兵团练士。五月，蔡州叛贼孙儒部将刘建峰攻陷潭州，自称湖南节度使，任命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陆以为户部侍郎，知制稿仍任原职。六月壬辰日，李克用攻陷云州，俘获大同防御使贺连铎，派自己的牙将薛志勤守卫云中。十月庚寅日，任命中书侍郎平章事王勃为湖南节度使。任命翰林学士程旨、礼部尚书、知制告李希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宣布致命的当天，水部郎中知制告刘崇鲁出班哭泣，说李希奸邪，依附宦官，不能居于辅政之位，因此致命未能执行。戊申日，下诏任命御史中丞崔胤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当月，李克用率领太原部众进攻幽州。十二月，幽州节度使李匡筹突围逃走，李克用攻陷幽州，任命李匡威旧将刘仁恭为幽州兵马留后。当月，李匡筹向南逃奔关内，到达锦城，被沧州节度使卢彦威杀死。二年春正月初一，河中节度使、检校太师、中书令河中尹、上柱国、琅琊郡王王重营去世，三军拥立王仲营之子、行军司马王科主持留后事务。二月初一，王重营之子陕州节度使王巩、绛州刺史王瑶举兵讨伐王科，并上奏章控告王科是冒姓，并非王仲荣之子。王科、王巩争夺河中帅位，皇帝派宦官前往慰劳。三月，皇帝下诏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河中尹充任河中节度、晋将慈禧观察处置等使。浙东节度使董昌建号称罗平国，年号大圣，任命婺州刺史蒋圭为宰相，并为属官员。镇海军节度使钱镠请求率本军进讨，皇帝同意，任命翰林学士程旨、兵部侍郎、知制告赵光冯为尚书左丞，仍任原职。太原李克用上奏章说王重荣有功于国，其子王科因承袭爵位，请求赐予节钺。滨州王行于、凤翔李茂贞、化州韩建各上奏章说王科是国裸之子，不应袭爵，请求任命王科为陕州节度使，王巩为河中节度使。天子应已先批准李克用的奏请，久不决断。五月初一、初八，李茂贞、王行于、韩建等各自率领精兵数千人入朝觐见，京师极为恐慌，百姓纷纷逃窜，官吏无法制止。昭宗亲临安抚门等待他们，三帅到达后在楼下跪拜舞蹈，昭宗在宣前亲自对他们说，你们身为藩后，应守臣节，领兵入朝，不预先奏请，意图何在？李茂贞、 王行于汉刘加倍，不能回答，只有韩建陈述入朝缘由。皇帝一并召他们登楼，赐饮酒，在同温殿设宴。李茂贞、王行于极力指陈南北司互相倾轧，严重败坏时政，请求诛杀其中最大恶极者。于是贬宰相为昭度、李希，不久在都亭驿将他们杀死，又杀宦官数人后离去。王行于留下弟弟王行约，李茂贞留下养子言归，各率兵2000人担任宿卫。当时三帅同谋废黜昭宗、立即王，听说太原起兵才作罢，留下宿卫兵后返回。16日将被贬为均州司户的孔伟、秀州司户的张俊一同任命为太子宾客，任命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知制告陆仪为兵部侍郎，仍任原职。6月初一任命金兆颖、四薛王李之柔兼任户部尚书、判度之兼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初期任命太子宾客孔伟为吏部尚书，不久又恢复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盐资库使、上柱国、鲁郡开国公、十邑4000户、10封200户等赐号，持为起运保义功臣。当时孔伟在华州，不久因太原军到来而停止。任命太子宾客张俊恢复光禄大夫，行兵部尚书、上柱国、河间郡开国侯，10邑2000户。张俊在长水，也没有到京城。又任命王勃为中书侍郎、平章事。7月初一，李克用率领全军渡过黄河，讨伐王行于、李茂贞、韩建等人举兵进京的罪行。初五，同州节度使王行时放弃州郡进入京城，对两军中尉骆全冠、刘景轩说：“沙陀骑兵10万人到了，请皇上前去滨州，那里有城池可以防守。”当时刘景轩依附凤翔。28日夜里，严归与刘景轩的儿子刘继盛、同州王行时放火抢劫东市，请皇上出逃。皇上听说发生变乱，登上承天门，派遣诸王率领禁军抵御。捧日都头李云率领本军侍卫在楼上，严归率领凤翔的士兵进攻李云，建设到御座的楼门上。皇上害怕，下楼与亲王、公主、宫女数百人前往永兴坊李云的军营。护壁都头李军时率兵随后赶到，于是与李云的两都士兵侍卫出起厦门，在华严寺休息，等待宫女陆续到来。当天晚上前往沙城镇，京城士人百姓跟随的有数10万人，等到南山谷口，中暑而死的有1/3。到傍晚被强盗抢劫，痛哭的声音震动山谷。临时命令金兆颖、李之柔代理中书事及随驾至顿时。过了一夜，宰相徐彦若、王团、崔胤3人到达，于是转移到石门镇的佛寺。又命令之枢密刘光玉、薛王李之柔回京城布置，会合禁军以戒备恭敬。11日，李克用派牙将严鄂奉表前来问候，奏报驻扎在河中，等待命令后出发前往滨州。12日，皇上派内官张承业传召给李克用军，命令他兼太原行营兵马，出发前往兴平。又派内官窃廷立传召荆州，命令张凡发动金元的军队与李克用军会合。皇上在南山半个多月，李克用仍在河中，没有到达渭北。皇上害怕凤翔士兵劫持，于是派阎王带着玉符、鞍马、玉器等物到河中，宣告说：“朕因为刘景轩、骆全冠、王行时、刘继鹏内外勾结的奸谋，在宫阙挑起战争，烟尘瞬间劫杀横行。朕偶然逃脱锋刃，于是移动车驾，所进行的寻衅只在近郊。因为知道你统领雄师，驻扎在蒲坂，多次飞送诏书，连续派遣使者，期望你以社稷为忧，以军亲为念，一定考虑响应，迅速商议出兵。哪里想到将近20天没有上表，忧虑急切，寝食不安。难道是忠义不够深切，或者道路有阻滞？现在专门派遣亲信，恳切托付功臣贤人，所以派阎王李介批、丹王李允与供奉官王鲁豫等宣布，你应当立即统帅军队，直接前往滨州凤翔，荡平妖贼巢穴，以拯救危局，这是朕的期望。8月初一，阎王到达河中，李克用已经派前锋到达渭北，又命令石衍率领500骑兵前往皇上驻地侍卫。初五， 李克用亲自到达魏桥寨。初九，在梨园作战，杀死兵军数千人，俘获其大将王令陶献上，又诏令福州节度使李嗣孝率本军进讨。十三日，下至任命河东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中书令、兼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国、陇西郡王李克用为兵宁四面行营都招讨使，下州节度使李嗣建充任兵宁东北面招讨使，泾原节度使张凡充任兵宁西面招讨使，河中节度使王科充任行营公军粮料使。李茂贞听说后害怕，杀了严圭、武突子，将首级传送到皇上驻地，上表请罪。十七日，下至削夺王行瑜的所有官爵，改授李克用为兵宁四面行营都统。其大将戴玉、李存信、严鄂、判官王让、李袭吉等都下诏赏赐，又任命河中都监袁继珍充任兵宁四面行营兵马都监押。十八日，李克用派儿子李存真奉表到皇上驻地，请皇上回宫，下诏答复说，昨天阎王回来说你对时局忧虑，以国事为重，执礼尽忠，待人接物处处尽节，朕完全了解你的心意，知道朕的恩宠，静心思考你尊主之心，果然符合之臣之道。朕想在本月二十四日回都城，希望安定万民，依靠你的功勋品德，如同长城，迅速施展歼灭荡平之谋，以为百姓的期望。十九日，又派阎王传召，命令李克用派骑兵三千前往三桥屯驻，以准备回銮。二十七日，皇上回宫。二十八日，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兼修国使、诸道盐铁、转运使崔昭伟被罢免至正使，任太子宾客，任命河中兵马刘后王科为检校司空，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任护国军节度、河中进将慈禧观察等使，任命幽州兵马刘后刘仁恭为检校司空，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幽州卢龙军节度、鸭西契丹等使，丰原左军中尉杨复恭为开府、魏国公，都依从李克用的奏请。九月初一、初三，下至任命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修国使、上柱国、东莞郡公徐彦若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宫修奉太庙等使、弘文馆大学士、盐资库使，充任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正义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团为金子光禄大夫、户部尚书门下侍郎、兼修国使判度之。正义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为金子光禄大夫、户部兼礼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并赐号福威匡国治理功臣。初时，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太清宫修奉太庙等使、弘文馆大学士、盐资库使、上柱国、鲁郡开国公孔伟去世，追赠太尉。十月初一，官军攻破贼军梨园寨，俘获斩杀数以万计，王行瑜从此据城自守。初四，下至赦免在押囚犯，其内容说，那些担任驻时重任、位居台横高位的人，有的被委以军权，有的参与机密，竟然因连续诽谤，最终导致祸患罪名，抑制我好生之德，可叹死于非命。凡是大顺年间以来有无罪而被削夺官爵的，都恢复官职资历。杜让能、西门君遂、李周同以下都予以昭雪，归还其爵位品级。韦昭度先前处在台司，常发挥辅相业绩，王行瑜求尚书令，唯独能抑制他，导致沉冤，想来有此事。李希文、张宏富超出同辈，竟因朋党之间被排挤致死，凡是有识之士，谁不叹息，应该都予以昭雪，并恢复官爵。又敕令太子宾客崔昭伟责罚授吴州司马、水部郎中，知制告刘崇鲁贬为崖州司户。又诏令滨州行营都统说，滨州节度副使崔禅破贼之时，不要让他漏网。崔禅与崔昭伟去年结为朋党，交结王行瑜，媾和祸端，原来有此贼，交付四面行营知道。这个月，四面行营大举集结滨州。十一月初一、十八日，王行瑜与其妻子部曲五百余人突围出逃，到达庆州，王行瑜被部下所杀，其家二百口都到行营起降， 李克用派牙将严鄂将他们献于京师。12月初一，昭宗御驾延禧门接受俘虏和首级，百官在楼前称贺。下旨命李克用守太师、中书令、晋封晋王，食邑9000户，改赐忠贞平南功臣。这个月，李克用班师太原。下旨，皇帝三子李宇封帝王，第五子李系封前王，第六子李英封夷王，第七子李一封岁王。三年春正月初一，下旨任命特进、户部尚书兼京兆尹、四薛王李之柔为检校司徒兼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冲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观察处置等使。任命尚书右丞崔泽为凤州刺史。魏伯罗洪信在深县击败太原军。起初，兖州、运州向太原求援，李克用令番将史完甫、何怀宝等千骑前往。此时又令大将李存信屯驻于深县，魏人常借道李存信治军不严，有时侵扰魏民。罗洪信愤怒，设伏兵攻击，其军夜间溃散。从此罗洪信南结于梁，与太原断绝关系，兖州、运州以至于全部陷落。二月初一，下旨任命通王李咨为开府仪同三司，判侍卫诸道军事。任命迎亲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嘉兴县子、食邑500户陆乙为兵部尚书。三月初一，任命考公员外郎、集贤殿学士杜德祥为工部郎中，知制告。四月初一，湖南军乱，杀其主帅刘建峰，三军立其部将全知、邵州刺史马英为兵马留后。镇海军节度使钱留攻越州，攻下斩董昌，平定浙东。下至加钱留检校太尉、中书令。五月某日，责罚受吴州司马的崔昭伟被赐死。下至命金子光禄大夫、户部尚书、门下侍郎、平章事、兼修国史、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王团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越州刺史、冲镇东军节度、浙江东道观察处置等使。六月某日，李克用率沙陀、滨州、汾州之众50000攻魏州，到达外城，大肆掠夺其6郡，攻陷成安、环水、临漳10余个城邑，以报深陷之仇。凤翔李茂贞怨恨朝廷讨伐朱梅，断绝朝贡，图谋进犯宫阙，天子命令秦王整军以待事变。这个月，李茂贞上表请求率兵入朝觐见。皇上命令通王、秦王、阎王分统安盛、捧臣、保宁、宣化等4军，以保卫进击。某日，凤翔军侵犯京畿，秦王在楼馆抵御，接战不利。秋季七月初一。13日，齐军逼近京师，朱王率进兵奉车驾将前往太原。14日，驻扎渭北，华州韩建派儿子韩冲奉表问候起居，请皇上驻庇华州，于是受韩建京畿都指挥，安抚治治，催促诸道刚运等使。下诏对韩建说，出发的行程已在河东，现在暂且前往夫治。15日驻扎富平，韩建来朝，哭泣上奏说，藩臣绝将，不止李茂贞，虽然太原秦王，但不宜寻衅，臣的镇守控扼关机，兵力虽弱，足以自顾，陛下若轻易放弃进击，远寻吉塞，离开陵园宗庙，难道不痛心？失去宫阙金汤也不是良策，若车驾渡河，必难再赴，谋划如果不善，后悔怎来得及？愿陛下暂且住三峰，以图恢复。皇上也流泪说，朕男人李茂贞愤怒而不思患难，卿的话是对的。16日驻扎下归，17日驻庇华州，以牙城为行宫。当时齐军侵犯京师，宫室皆是化为灰烬，自中和年间以来的修建之功一扫而光。26日下至命金子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上柱国、柏林县开国伯崔胤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冲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观察处置等使。27日下至命翰林学士程旨、尚书左丞知制告嘉兴县开国子、食邑500户陆乙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八月初一。初六，新任命镇东军节度使钱留全领浙江东道军州事。初十， 下至命户部侍郎、平章事录以为中书侍郎兼判户部事。九月初一，汴州的朱全忠、河南尹张全义与关东诸侯一起上表，说关中地区有灾害，请求皇帝迁都洛阳。朱全忠、张全义说他们已经率领各藩镇修缮洛阳的工事。皇帝下诏好言答复。乙未日，下诏新任命清海军节度使崔胤重新执掌政事。崔胤出阵时，朱全忠再次上表议论，说崔胤不应该离开相位，因此有这项任命。丁酉日，下诏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侍陆乙被贬授为峡州刺史，这是崔胤怨恨陆乙取代自己，诬告陆乙结党庇护茂贞的缘故。丙午日，下诏任命镇国军节度使韩建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充任修复宫阙、金鸡制制、催促诸道刚运等使，任命金兆尹孙沃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十月初一，任命中书舍人、全知礼部共举薛昭伟为礼部侍郎。壬子日，下诏任命兵部侍郎、平章事孙沃为中书侍郎，充任凤翔行营招讨使。甲寅日，孙沃在议社会见诸将，商议进军。戊午日，李茂贞上表彰请罪，愿意改变侍奉君主的礼节，继续履行进贡职责，并献上150,000钱帮助修缮京城宫阙。韩建从中协助，军队于是没有行动。十一月初一，任命韩建兼任京兆尹、京城把节使。十二月丁未日，李克用纵兵俘掠魏博各郡县。任命前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知制告赵光远为御史中丞。太常礼院上奏临时设立行庙，已被祭告，皇帝同意了。四年春正月初一，皇帝车驾在化州行宫接受群臣朝贺。癸未日，便将庞师古攻陷运州，节度使朱轩与妻子荣氏突围，朱轩逃到中都，被乡野之人杀死，荣氏被汴军俘虏。朱全忠任命庞师古为运州兵马留后，宰相孙沃被罢免政事，保留兵部尚书职务。二月初一，戊申日，便将葛从周攻打兖州，攻陷了，节度使朱景逃奔杨行密，其将领康怀真投降葛从周，朱全忠任命葛从周为兖州兵马留后。从此运、齐、曹、地、兖、宜、密、徐、肃、陈、许、郑、华、蒲等州都落入朱全忠手中，只有王师范坚守青州，也向汴州纳款。即位日，下诏朝议大夫守右散骑常侍上柱国、荥阳县南正请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癸丑日，被贬授的峡州刺史陆乙改任工部尚书。甲寅日，化州防城将花仲武告发穆王以下巴王想谋杀韩建，转移车驾到河中。皇帝听后非常惊讶，召见韩建告知，韩建以生病为借口不敢去。皇帝立即让通王以下到韩建的官署自行陈述。韩建上奏说，今天未时，穆王、济王、韶王、通王、彭王、韩王、夷王、陈王等八人到陈的官署，不知缘由。陈考虑事理，不应与诸王相见，况且怕他们久在陈处，于是不宜。何况穆王等与臣内外事务不同，尊卑礼节有别，至于权柄没有相亲，忽然到门，意图不可预测。又引用进士八王扰乱天下的事，请按旧制让诸王住在十六宅，不应掌管军队。其殿后捧日、护弼等军人都是皆是无赖之徒，不堪担任侍卫，恳请放散，以安定众人之心。昭宗不得已，都听从了。当天将八王囚禁在别宅，殿后侍卫四军20,000多人全部放散，在云桥下杀死捧日都头李云，从此天子的位置没有了。丙辰日，韩建上表请求封拜皇太子、亲王，以为巩固国家的计策。几位日，下诏德王李煜应册立为皇太子。辛酉日，下诏第八子李密可封景王，第九子李作可封徽王，第十子李齐可封齐王，第十一子李真可封雅王，第十二子李祥可封琼王。三月初一，戊寅日，下诏韩建进封昌黎郡王，改赐资中晋国功臣，任命光禄大夫、兵部尚书、上柱国、河间郡开国侯、十邑2000户张郡为尚书左仆射、 依旧充任租庸使。四月初一，旧帝加封福建节度使王朝为检校尚书右仆射。韩建献上密奏十条，其中第三条，太子诸王请设置师傅教导，于是任命太子宾客王独为诸王侍读。宰相郑请因病请求退休，于是被罢免正事。五月初一，任命国子博士朱普为右谏议大夫、同平章事。七月甲戌日，皇帝与学士、亲王登上齐云楼，向西眺望长安，命令乐工唱御制菩萨蛮词，演奏完毕，都泪流沾衣。秦王以下都有贺诗。八月初一，任命工部尚书陆乙为兵部尚书。韩建与滨州、齐州三镇一向有无君的行为，等到李克用诛杀王行于，心中常常切齿痛恨。去年皇帝车驾将去河东，于是让阎王李介批出使太原，会见李克用，陈述醒方的意思。这个月阎王从太原返回，韩建上奏说，自从陛下即位以来，与晋府交恶，都是因为诸王掌管军队，凶徒乐于祸乱，于是导致车驾不安。近来臣上奏罢免兵权，实在是担心有不测之变。现在听说阎王、秦王还在包藏阴谋，希望陛下果断不移，在未乱时制止，就是社稷之福。皇帝说，怎么会到这种地步？过了几天，因皇帝没有答复，于是与之枢密刘继树假传圣旨发兵包围十六宅。诸王恐惧，披散头发，沿墙呼喊，官家救儿命，有的登上屋顶言述。当天通王、秦王以下十一王及其侍者都被韩建的兵所挟持到石堤谷，无论老少都杀死，而韩建以谋逆上报。不久杀死太子詹事马道英，将作监许延氏，贬谪平章事朱普，这些都是皇帝所宠爱的人。九月初一，任命御史中丞狄归昌为尚书右丞，任命刑部侍郎杨涉为吏部侍郎，下诏任命镇海军节度使钱镠为镇海军节度、浙江东西道观察处置等使，杭州、越州刺史、上柱国、吴王。冬十月初一，任命华州节度使韩建兼任同州刺史、匡国军节度使。朱全忠派其将全徐州兵马留后庞师谷，兖州留后葛从周率领兖、运、曹、蒲、徐、肃、华等兵士七万人渡淮河讨伐杨行密。下诏任命太中大夫、前御史中丞裴质为礼部尚书，知贡举。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在安塞大败沙陀，李克用仅独自骑马逃脱。十一月初一，癸酉日，淮南大将朱景秘密出动水军袭击汴军在青口，庞师谷全军覆没，庞师谷被擒。葛从周从霍丘渡淮河到濠州，听说庞师谷战败，于是退军，两夜到派河，正在渡河时朱景赶到，当天杀伤淹死几乎全部，回去的不满千人，只有牛存杰一军先渡河得以逃脱。等到颍州，大雪严寒冻死，死的人有十分之五六，自古以来丧失之严重，没有像这样的。因此杨行密占据江淮之间，任命检校司空、全知兖州兵马事葛从周为兖州刺史，充任泰宁军节度使。任命颍州刺史王敬饶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徐州刺史，充任武宁军节度使，这是听从朱全忠的奏请。光化元年春正月初一，车驾在化州，任命兵部侍郎崔远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各道进贡修宫阙的钱，命令金兆尹韩建进入京城计算测量。朱全忠派判官为镇奏事，请求兼领运州。当时朱全忠军败之后，想扩大自己的权力，以遏制林藩的变化。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倚仗安塞之节，想吞并和硕，这个月派其子刘守文领兵袭击沧州，节度使卢彦威弃城而逃，刘守文于是占据，自称刘后。四月庚子日，下诏淑妃何氏应册立为皇后。皇帝临幸至起嗣，在韩建所献的御庄宴请随从官员。五月初一，因立皇后大赦天下。便将葛从周率众攻打李克用的行、明、慈等州，攻陷了。朱全忠任命葛从周为三州兵马留后。六月己亥日，皇帝临幸西西观看进度。天下翻目，文武百官上表，请求车驾返回京城。七月，便将士书从攻陷赵匡宁的隋、唐、 邓等州，敕令升华州为新德府，刺史为尹，左右司马为少尹，正县为次敕县，官员资望与五府相同，封华岳庙为右顺侯。八月初一己未日，车驾从华州返回京师。甲子日，欲端门，大赦天下，改元光化。九月初一，任命御史中丞狄归昌为尚书左丞，下诏任命郑国、匡国等军节度使韩建守太傅、中书令、新德尹，封颍川郡王，赐铁券，并御写忠贞赐给他。韩建多次上表辞让王爵，于是改封许国公。魏博节度使罗弘信进封临清郡王。这个月，罗弘信去世，追赠太师，谥号庄肃。牙军立其子副大使罗绍威之兵马氏，不久赐给他节钺。十月初一，河南尹张全义就地加封侍中，便将朱友恭从江西行营返回，经过安州，杀死刺史武余，派部将守卫，便将张存敬率兵袭击蔡州，刺史崔洪那款请求以弟弟崔贤作为人质在汴州，答应了。十二月丙寅日，李克用的将领潞州节度使薛志勤去世，泽州刺史李罕之称其没有主帅，袭击潞州夺取，派其子李浩向汴州起降，朱全忠上表李罕之为节度使。二年春正月初一丁未日，任命兵部尚书陆乙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二月，蔡州刺史崔洪被牙兵逼迫，一同逃往淮南。当时崔洪以弟弟崔贤作为人质在汴州，便人派崔贤回蔡州征兵三千出征，蔡兵作乱，杀死崔贤，于是拥带崔洪渡过淮河。朱全忠命令其子朱友玉守卫蔡州，幽州节度使刘仁恭驱使燕军十万，准备吞并赵魏。这个月攻陷贝州，无论老少都屠杀，尸体投入清水河水为之不流，于是进攻魏州。罗绍威向汴州求救。三月，朱全忠派大将张存敬率军救援，驻扎在内黄。葛从周从行明率精锐骑兵八百进入魏州。燕将刘守文、单可吉听说汴军在内黄，率军前往攻击。张存敬在内黄东边设伏，大败燕军，俘虏斩杀三万，活捉单可吉。刘守文率余众返回魏州，被张存敬、葛从周追击，燕军再次战败，刘仁恭父子仅以身免。便魏合兵追击，赵人又在东境拦截，从魏到仓五百里之间，尸体相互枕藉。这年春天，有白气横贯天空如白练，从西南直到东北，接着就有燕军之败。四月，便将士书从从上党进军攻打太原，出石会关，被沙陀擒获其前锋江陈章，士书从于是退去。六月，下诏任命昭义节度使、检校太尉、兼太师、侍中、潞州大都督府长史、陇西郡开国公、十邑三千户李罕之为孟州刺史，充任河阳三城节度、孟淮观察等使。任命检校司徒、孟州刺史、河阳节度使丁惠为泽、陆等节度使，这是听从朱全忠的奏请。丁丑日，李罕之到淮州，在驿站去世。陕州军乱，杀死其主帅王巩，立都将军李凡为留后。丁亥日，下诏任命前太常卿刘崇望为吏部尚书、兵部侍郎，裴叔为吏部侍郎、户部侍郎，薛昭伟为兵部侍郎。七月，青州守海州将牛从义带领郡人投奔淮南，杨行密于是拥有海州。十一月，陕州牙将朱简杀死李凡，自称留后，投降汴州，朱全忠上表朱简为帅首。三年春正月初一，任命礼部尚书裴质为刑部尚书。癸卯日，朱全忠上奏本贯宋州砀山县蒙恩升为徽州，其地低洼潮湿，难以修建房屋，请求将徽州治所移到单福县。皇帝同意了，仍赐号崇德君。四月戊五日，便为何军攻打沧州以报复入伏之意，葛从周连续攻陷沧德郡邑，王荣派使者向朱全忠和解，让刘仁恭修好，便为班师。辛未日，皇后、太子夜九庙。六月丁四日，朱全忠上表称陕州兵马留后朱简与自己是同乡同宗，改名朱友谦，请求正式授予节度使的符节和府钺，朝廷同意。戊辰日， 特进、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兼修国史王团被贬为崖州司户，不久在蓝田驿被赐死，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也一同被处死。这是因为被崔胤诬陷，说他们三人内外勾结。七月初一丁亥日，兵部尚书刘崇望去世，追赠司空。甲午日，任命兵部郎中薛正表为右谏议大夫，任命许州刺史朱有功为检校司徒兼颍州刺史，任命左武卫将军赵林为检校左仆射兼许州刺史，任命宣武押牙刘之俊为检校右仆射兼郑州刺史。这些任命都是依从朱全忠的奏请。戊申日，下诏命武真君节度、李朗绪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同平章事、朗州刺史、上柱国、冯义俊开国侯，十邑1500户的雷满为检校太保，封冯义俊王，其余官职不变。任命武太君节度、黔中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黔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的赵崇峰为天水县开国子，十邑500户。庚戌日，下诏命昭义节度刘厚、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孟谦为检校司徒兼潞州大都府长史，充任昭义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潞慈行明等州观察处置使，并封为平昌县南，十邑300户。这是依从李克用的奏请。任命金子光禄大夫、守兵部尚书、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十邑1500户的孙楚为守兵部尚书兼京兆尹。乙卯日，下诏命忠烈、魏胜镇国功臣、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管内银田观察处置统押境界朱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中书令、成都尹、上柱国、琅琊郡王，十邑3000户。十封100户的王建可兼剑南东川、武信军两道都指挥制置等使，加十邑1000户，其余官职不变。这是因为当时王建攻下了梓州顾彦辉，并吞了东川的杨、果、浪等州的缘故。又任命忠义军节度、山南东道馆内观察处置三司水陆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中书令兼襄州刺史、上柱国、南平王，十邑3000户的赵匡宁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加十封100户。八月初一丙辰日，朱全忠上奏说先前割让汝州隶属许州，请求归还给东都。河阳原先管辖泽州，如今因藩荣占据，得失无常，请求暂时割让河南府的王屋、清河、巩三县隶属河阳。朝廷同意。癸亥日，下诏命忠贞平难功臣、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兼中书令、北都留守、太原尹、上柱国、晋王，十邑9000户。10封700户的李克用加10封100户。丁卯日，任命朝请大夫、余部郎中、知制告、上柱国、次子金鱼带的严饶为中书舍人。己巳日，下诏命前归义军节度副使、全知兵马刘厚、迎亲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的张成凤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归义节度、刮痧一西等州观察处置押番洛等使。庚辰日，太原大将李嗣昭攻打明州，攻下了，俘虏了汴将朱绍宗。汴将葛从周率军赶来，李嗣昭弃城而逃。葛从周在青山口截击，晋军大败，葛从周乘胜进攻镇州。壬午日，下诏命荆南节度、中万归魁、福霞等州观察处置水陆崔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江陵尹、上柱国、上古郡王，十邑3000户的程瑞为检校太师、中书令，其余官职不变。甲申日，下诏命福威匡国治理功臣、特进、行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修国史、判度支、上柱国、清河郡开国公，十邑2000户的崔胤为开府仪同三司、晋封魏国公，加十邑1000户，其余官职不变。九月初一丙戌日，朱全忠率领三镇的军队攻打镇州，王荣害怕，派判官周氏、副大使王昭作、主事梁公如的子弟到汴州做人质，拿出犒劳军队的绢15万匹，请求结盟。朱全忠同意了。 张存敬于是从深州、冀州进军，攻打瀛州、墨州，攻下郡邑二十座，因遇雨道路泥泞，未能到达幽州，于是向西进军攻陷齐州，在沙河以北大败中山将领王处之的军队，进军驻扎在怀德邑，随后攻打定州，节度使王诰逃往太原，牙将王处直斩杀了孔目官梁问，拿出歼200,000匹乞求结盟，朱全忠同意了。朱全忠于是任命王处直为义武军留后。以次日，下诏命福威匡国治理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守太保，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充任太清宫使、修奉太庙使、弘文馆大学士、盐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上柱国、齐国公10亿5000户，时封100户的徐彦若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任清海军节度，领南东道馆内观察处置公军粮料等使。丙午日，下诏命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充任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柏林郡开国公、10亿2000户的崔远罢免至正事，保留本官。戊申日，下诏命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兼修国使、判度支的崔胤充任太清宫使、修奉太庙使、弘文馆大学士、盐资库使，依旧判度支兼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上柱国、吴郡开国公、10亿1500户的陆乙为门下侍郎、户部尚书兼修国使。任命正义大夫、守刑部尚书、上柱国、河东县开国南、10亿300户、次子金鱼带的裴志为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充任集贤殿大学士。任命迎亲光禄大夫、刑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的裴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户部事。辛亥日，任命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租庸使的张俊罢免租庸使，保留本官。十月初一丙辰日，辛酉日，任命前清海军节度副使、朝散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御史大夫、上柱国的王普为守左散骑常侍，充任盐铁副使。癸未日，下诏命保义军节度留后、迎亲光禄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的朱有谦为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陕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任保义军节度、陕国观察处置等使。11月初一已有日，庚寅日，左右军中尉刘继树、王仲先废黜昭宗，将他幽禁在东内问安宫，请皇太子李煜监国。当时昭宗委任崔胤执政，崔胤依仗朱全忠的帮助，逐渐抑制宦官。而皇帝从华州回宫后，颇为放纵于禽鸟饮酒，喜怒无常。自从宋道弼等人获罪后，宦官们尤其恐惧。到这时，皇帝在院中打猎，喝得大醉，当夜亲手杀死了几个宦官和侍女。庚寅日，时间到了辰时巳时，内门仍未打开。刘继树到中书省对宰相崔胤说：“宫中必定发生了不测之事，作为臣子怎能坐视不管？我们都是内臣，可以向机行事。”于是率领禁兵千人破门而入，询问宫中之人，详细知道了缘由，随即出来与宰相商议说：“主上如此作为，不是社稷的明主。废黜昏君拥立明君，已有先例，这是国家大计，并非叛逆作乱。”于是召集百官签署状文，崔胤等人不得已签了字。刘继树、王仲先与汴州进奏官程延等13人请求入宫奏对。奏对完毕后，刘继树上殿等待治罪。左右军将士齐声高呼万岁，于是突入宣化门，行至司政殿，便开始杀人，径直来到乞巧楼下。皇帝突然看见兵士，惊慌跌落在床下，起身将要离开，刘继树、王仲先扶住他，让他坐下。何皇后急忙出来拜见说：“君荣长官保护官家，不要惊恐，有事可以找君荣商量。”刘继树便拿出百官联名的状文说：“陛下厌倦临朝听政，朝廷内外群情都希望太子监国，请陛下到东宫休养。”皇帝说：“我昨天与你们欢饮，不觉过度，何至于此？”皇后说：“圣人听从君荣的话。”于是就在御前取出国宝交给刘继树，当即皇帝与皇后同乘一辆辇车，连同平常侍从的10多个内侍前往东宫。 进入后，刘季树亲手锁上院门，每天从窗中递送食物。当天迎接皇太子监国，假传昭宗命令称太上皇。甲午日宣布太上皇的诏命，太子登皇帝位，宰相、百官、方阵都加爵进制，又赐给百官银1500两、绢1000匹、棉10000两作为救济，这都是刘季树向朝廷献媚。当时朱全忠在定州行营，崔胤与前左仆射张俊向朱全忠告难，请求他出兵问罪，朱全忠从行营返回大梁。12月初一乙卯日，癸未日夜间，护驾延州都将孙德昭、周成会、董彦弼率兵攻打刘季树、王仲先，杀死王仲先，提着他的头到东宫门口喊道：逆贼王仲先已被斩首，请陛下出宫安抚慰劳兵士。工人砸开锁，皇帝和皇后才得以出来。天复元年春正月初一甲申日，昭宗复位，登上长乐门楼接受朝贺。朝班还未退下，孙德昭将刘季树抓到楼前，皇帝正在责问，刘季树已被乱棒打死，于是暴尸于街市。已有日，下诏命孙德昭为检校司空，充任静海军节度使。丙戌日，宰相崔胤进位司空。己丑日，朱全忠将程延带上枷锁，折断脚后建车送到京城，在街市上处死。下诏命皇太子李煜降为德王，改名李佑。庚寅日，下诏命孙德昭为安南节度，检校太保，任命周成会为雍州刺史，雍管节度经略使，任命董彦弼为荣州刺史、荣管节度等使，并加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杀死神策军使李师前徐彦回，敕令说：朕登基以来已有14年，常仰慕好生之德，本无喜好杀戮之心。先前刘季树等人幽禁侮辱朕身，胁迫太子。李师前是逆贼的亲信，被选来东内主持事务，一举一动都让他侦查，每次有所需求都不供给，要执笔则担心写诏书，索要追刀则顾虑成为利器，凌辱万状，出入搜查。朕所穿的衣服白天穿，晚上洗，在严寒时节，寒冷痛苦难以忍受。嫔妃公主被褥都缺少，钱币则一文不达，增帛则尺寸难求。六人共同主事，五人威势显赫，如果陈述罪状，笔墨难以穷尽，如果允许他们活命，就是宽纵法律，应当一起处斩。当时朱全忠已经降服和硕三镇，想要图谋王室篡夺地位，因李克用在太原，害怕与他争夺。这个月，朱全忠命令大将张存敬率兵30000从寒山出发，袭击河中王珂。晋州刺史张翰瑜、绛州刺史陶建没有料到贼军到来，城池没有守备，都陷郡投降。张存敬移兵包围河中，王珂向太原求救，李克用无法救援，于是据城对张存敬说：我与卞王有旧交，等王到来就投降。二月初一甲寅日、戊辰日，朱全忠到达河中，于是将王珂及其兄王陵、帝王赞全家迁往汴州，命张存敬守卫河中。这个月，下诏命朱全忠为检校太师，手中书令，晋封梁王。三月初一，朱全忠率军返回汴州，上奏说：河中节度使每年进贡3000车盐税，臣现在代为管理盐池盐场，请求增加2000车，每年进贡5000车。等5个盐池修整完毕，就按照平常的定额进贡。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四月初一，汴州军队大举进攻太原，侍书从率兵30000从天井关进攻泽州、潞州，节度使孟谦已上党投降。侍书从长驱直入出围柏，在洞窝一扎营。葛从周率领赵、喂、中山的军队从土门进入，攻陷承天军，与侍书从会合。当时正逢大雨，粮草供应不足，汴州将领保全军队而返回。甲戌日，天子在宗庙举行祭祀。当天驾临长乐门，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父。李茂贞从镇所前来朝见，在寿春殿赐宴，进献数万冥钱。当时中尉韩全惠以及北司与李茂贞交好，宰相崔胤与朱全忠交好，四人各自互为表里。朱全忠想迁都洛阳，李茂贞想迎接皇帝到凤翔，各自有挟持天子以命令诸侯的意图。五月初一，庚子日， 下诏任命门下侍郎、户部尚书、平章事陆以加授兵部尚书，晋升特进官阶。壬寅日，下诏任命朱全忠兼任河中尹、河中节度使、晋将慈禧观察处置使、安邑解县两池阙盐制置等使。闰六月初一，下诏任命河阳节度使丁惠依旧任检校司徒，兼任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等使，代替孟谦。任命孟谦为检校司徒，任河阳节度使。这是朱全忠奏请的，并请求在昭义节度使的官阶内去掉行、明、慈三州，而将泽州作为所属州郡，河阳节度只以怀州为所属州郡，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朱全忠又奏请将齐州隶属于运州，朝廷同意。十月初一，戊戌日，朱全忠率领四镇的七万军队前往河中，京城听到消息后非常恐惧，豪民都逃亡到山谷中。十一月初一，壬子日，中尉韩全惠与凤翔护驾都将李继惠护送皇帝车驾出宫前往凤翔。当天，汴州军队攻陷同州，抓获州将司马业，化州节度使韩建派判官李巨川送去降书。甲寅日，汴州军队驻扎在林口。乙卯日，朱全忠得知皇帝出逃，便回兵进攻化州，大军驻扎在赤水，朱全忠率清兵驻扎在西溪。韩建出城投降，于是任命他为中武军节度使，以陈州为治所。丁巳日，宰相崔胤派户部侍郎王普到赤水寨，催促朱全忠率兵迎接皇帝车驾。戊午日，朱全忠从赤水赶往长安，崔胤率领文武百官以及太子太师卢之友以下官员在坡头迎接朱全忠。庚申日，汴州军队赶往凤翔。戊辰日，到达旗下。朱全忠命令判官李泽、裴柱入城奏事，说臣在河中时收到崔胤的书信，说奉密诏令臣率兵迎接车驾，臣不敢擅自迎接銮驾。昭宗对崔胤假传圣旨感到愤怒，接连下诏命令朱全忠率兵返回镇所。辛未日，朱全忠率军离开凤翔，退兵进攻滨州。甲戌日，下诏将扶威治理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充太清公使、弘文馆大学士、盐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判度支、上柱国、魏国公、十亿五千户、时时封二百户崔胤贬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乙亥日，滨州节度使李继辉献城投降，朱全忠将他的家属安置在河中，让李继辉随军。汴州军队驻扎在三原。十二月初一，崔胤从长安到达三原寨，与朱全忠谋划进攻凤翔。天复二年春正月初一，皇帝车驾在凤翔。朱全忠在三原，李克用派大将周德威进攻慈、袭、晋等州。朱全忠返回河中，命令他的部将朱友宁率五万军队驻扎在绛州，在蒲县西北大败太原军队，朱友宁乘胜追击，攻陷汾州，进兵包围太原。天子派谏议大夫张乙到晋州告知朱全忠，命令他与太原议和。恰逢朱友宁再次作战不利，便返回关西。四月初一，朱友宁率领大军驻扎在兴平。五月，齐州军队出战，在武功南边的汉谷大败。朱全忠听到捷报，亲自率领五万汴州军队西征。六月，晋军驻扎在国县。丁亥日，晋兵包围凤翔，派判官入城迎接皇帝车驾。九月，齐州军队出战，又被打败。十一月，福州节度使李周仪率兵救援凤翔。十二月初一，汴州将领孔晴乘虚袭击并攻下福州，俘获李周仪的妻子儿女，李周仪随即率兵投降。于是兵、宁、夫、方等州都被汴州军队攻陷。李茂贞恐惧，图谋诛杀宦官来化解危机。天复三年春正月初一，皇帝车驾在凤翔。甲辰日，天子派中使到朱全忠军中，李茂贞也派军将郭启奇来传达皇帝想返回京城的旨意。丙午日，青州牙将刘询攻陷朱全忠的兖州，又派牙将张厚入朝奏报，当天也在化州发动偷袭，杀死州将娄敬思。皇帝又派户部侍郎韩沃、赵国夫人宠言到朱全忠军中宣谕。辛亥日，朱全忠命令判官李振入朝奏报， 皇帝命翰林学士姚继传旨，命令朱全忠、召唤崔胤率领文武百官前来迎接车驾。癸丑日，皇帝命礼部尚书苏洵传诏，赐给朱全忠玉带，并命令朱全忠安排蒋玄辉侍奉皇帝左右。丁巳日，蒋玄辉与中使一同押送中尉韩全惠、张鸿雁以下20人的首级，告知四镇军队皇帝回銮的日期。戊午日，派中使快马赶赴化州追召崔胤，崔胤假托有病不来。甲子日巳时，皇帝车驾出凤翔，前往朱全忠军中。朱全忠身穿素服等待治罪，泪流不止，皇帝亲自解下玉带赐给他。乙丑日，驻扎在扶风，命令朱友伦总领兵侍卫。丙寅日，驻扎在武功。丁卯日，驻扎在兴平，宰臣崔胤率领百官迎接朝见。当天降下制书，任命崔胤守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恢复太清公使、弘文馆大学士、盐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使、判度支、魏国公封邑如故。戊辰日，驻扎在咸阳。己巳日，进入京师。天子身穿素服，在太庙哭泣，改穿礼服头戴冕旒，拜谒九庙。礼仪结束后，驾临长乐楼，大赦天下，百官祝贺。朱全忠住在左军。辛未日，在内殿宴请朱全忠，内廷子弟演奏音乐。当天下诏将内官第五可犯以下700人全部赐死于内侍省、各道的监军以及小使，由本道节度使处斩后奏报。这是依从朱全忠、崔胤的奏请。皇帝悲痛惋惜，亲自撰写祭文祭奠他们。二月初一，甲戌日，下诏赐给朱全忠回天再造节中守正功臣的称号。己卯日，下诏任命辉王李作充任诸道兵马元帅，又下诏任命回天再造节中守正功臣、宣武宣义天平护国等军节度使，便宋伯辉河中晋将慈禧郑华引运齐曹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太清宫修葺宫阙制制度知解县驰场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守中书令、河中尹、汴华运等州刺史、上柱国、梁王、十亿9000户、时封600户朱全忠守司徒、监侍中、判六军12位。任命吏部尚书平章事、裴叔为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兼广州刺史、可守太尉、中书令，充任诸道兵马副元帅，晋封10亿3000户。任命宰臣崔胤为青海军节度，领南东道观察等使。甲戌日，下诏任命门下侍郎、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兼修国史录以贬授仪王副分司。己丑日，皇帝在寿春殿宴请朱全忠，又命令朱全忠给李茂贞写信，索要平原公主。同州节度使赵毅、陕州节度使朱友谦前来朝见。下诏任命朱友玉为化州刺史，充任感化军节度使。乙未日，在保宁殿举行击球比赛，朱全忠得到头筹，命令内廷子弟送酒，并当面赐予副元帅的委任状。任命新任广州节度使裴叔为门下侍郎、吏部尚书、平章事兼修国史，任命户部侍郎王溥为同平章事。戊戌日，朱全忠返回大梁，皇帝在内殿设宴，在延禧门摆酒。当天朱全忠与四镇判官都参加了宴席，皇帝在殿前流泪告别，又派中使快马送去玉制杨柳枝词五首赐给他。辛丑日，平原公主到达京师。三月初一，朱全忠率领四镇军队征讨王师范。在此之前，大将朱友宁、杨师后的前锋部队已到达临淄、青州，王师范向淮南求救，杨行密派将领王景仁率10000军队前去救援。四月初一，西川王建率兵进攻秦州、陇州，城李茂贞衰弱之际，并派判官韦庄入朝进贡，与朱全忠修好。五月，下诏任命凤翔陇右四镇北庭行军、张义军节度、金元卫武观察处置押番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令、监侍中、凤翔尹、上柱国、秦王李茂贞为检校太师、守中书令。起初李茂贞欺凌王室，朝廷对他姑息，加封尚书令。到这时朱全忠正任太尉，李茂贞恐惧，请求罢免尚书令的缘故。崔胤上奏六军12位的名额空存，实际上没有士兵，京师的侍卫也需要清军。 请求美军酌情招募1100人，总共设置6600人。朝廷同意，于是命令六军诸位副使京兆尹郑元圭在市面上设立标准招募，下诏任命颍州刺史朱有功为检校司空，兼徐州刺史，充任武宁军节度使，这是依从朱全忠的奏请。六月，青州、淮南军队与汴州军队在临淄交战，汴州军队大败，朱有宁战死，首级被送到淮南。九月，汴州将领杨师厚在临渠大败青州军队。荆南节度使程瑞率水军前往救援鄂州，李朗、雷彦恭、程虚袭击攻陷江陵。程瑞的军队听到消息后溃散返回，程瑞愤怒投水而死。赵匡宁于是率兵袭击荆州，占据该地。新四日，汴州护驾都将朱友伦因击球坠马而死，朱全忠发怒，杀死一同击球的将校数人。11月初一，王师范在青州向杨师厚投降，朱全忠又命令王师范管理青州事务。滨州、凤翔军队逼近京畿，汴州军队驻扎在河中。青州牙将刘询在兖州向葛从周投降，这是秉承王师范的命令。朱全忠嘉奖他，任命为元帅府都押牙，暂时掌管福州留后事务。12月初一，新四日，下诏任命礼部尚书独孤损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丙申日，下诏江守司徒、侍中、太清公使、弘文馆大学士、盐资库使，判六军12位士，诸道盐铁转运使，判度支、上柱国、魏国公。10亿4500户崔印贬授太子宾客、守刑部尚书兼京兆尹。六军诸位副使郑元圭贬授寻州司户。当天，汴州护驾指挥使朱友亮杀死崔印以及郑元圭，皇城使王建勋、飞龙使陈班、阁门使王建习、客省使王建义、前左仆射上柱国河间郡公张俊。朱全忠将要逼迫皇帝车驾前往洛阳，顾忌崔印、张俊持有异议。天佑元年春正月初一，任命翰林学士、左拾遗柳灿为右谏议大夫、同平章事、次子金鱼带。己亥日，下诏任命兵部尚书崔远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己酉日，朱全忠率军驻扎在河中，派牙将寇彦清奉表请求皇帝车驾迁都洛阳。朱全忠命令长安居民按照户籍迁居，拆毁房屋木料，从渭水顺流而下，沿途房屋连绵，哭声不断，一个多月没有停止。秦人在路上大骂，国贼崔胤召来朱温亲赴设计，使我们落到这个地步，天啊。丁四日，皇帝车驾从京师出发。癸亥日，驻扎在陕州，朱全忠在路上迎接朝见。二月丙寅朔日，乙亥日，朱全忠辞行前往洛阳，亲自监督工程。四月丙寅朔日，癸巳日，皇帝派晋国夫人可正传达诏令告知朱全忠，说皇后生产后尚未康复，打算十月再入洛阳宫。朱全忠认为皇帝故意拖延等待时机，非常愤怒，对牙将寇彦清说赶快去陕州，到了那里就催促官家出发。闰四月已为朔日，丁酉日，皇帝的车驾从陕州出发。壬寅日，驻扎在古水行宫。当时崔胤招募的六军士兵，崔胤死后都逃散殆尽，跟随皇帝东迁的只有朱王、10多个小黄门、打球供奉内园小儿共200多人。朱全忠在陕州仍然担心这些人作乱，想全部除掉他们，用汴州士兵担任侍卫。到了古水停留时，朱全忠命令医官许昭远诬告内园等人阴谋作乱，于是借聚会设置帐篷，在90间将他们全部坑杀，然后以谋逆罪名上报。从此皇帝左右前后侍卫执掌的人都是汴州人了。甲辰日，皇帝的车驾从徽安门进入，朱全忠、张全义、宰相裴叔、独孤损在前引导。当天大风扬尘，咫尺之间看不清事物，到天黑才稍停。皇帝拜谒太庙，行礼完毕回宫，登上正殿慰劳随从官员和卫士，接受朝贺。乙巳日，皇帝登上光正门，大赦天下，致书说眷顾中州，正是诸侯朝会之路，时运逢百六之灾，顺应古今攘灾避祸的适宜做法。何况在旧京建立鼎业，是我家的两处宅地， 还原山连通其左，贾汝之地引向前面。周平王东迁，延续了姬姓的国祚。汉光武帝奠定基业，使刘氏宗室昌盛，开始营建新都，祈求上天延长国命，都是因为时运困厄，又重新开启昌盛时期。有的向西躲避戎狄，有的歼灭了妖孽。朕遭遇家国不幸，不施恩德不明，十年来三次遭受波迁流离，也因灾祸缠绕秦雍之地，叛逆起于兵。其起初驾幸石门，以躲避魏兵之乱，后来又行至华岳，仍惊骇于金鸡被侵犯。幽微时箭矢落到车舆上，临逼胁迫时大火蔓延到宫庙，乃至凶逆连结宫为宦官，勾结奸凶，导致刘继树把朕幽禁在下宫，韩全会劫持朕到右府，无不兵为内殿，火焰冲天，都想着假借武力来容身，只效仿指鹿为马而威吓众人。假传天子诏令，欺灭外藩，随意书写诏书，想让忠良获罪。虽然各方悦目，协力匡扶，但受限于路途险阻，难以报答朝恩而隔绝。副元帅、梁王朱全忠因坚阵进击，总领四镇军队远赴祁阳，亲自迎接大驾。辛勤百战，全部剿灭凶渠，在野外驻营三年，终于使銮驾返回。咸阳、镐京重新修建了宫阙，刘继树、韩全会这类阉党被彻底铲除，正要推崇再造之功，以正忠心之欲。又有滨州、齐州结下仇怨，巴蜀联兵，上负国恩，下毁灵好，焚烧宫室的烈火更延烧到清陵，退却凶风又侵犯到禁院。加之太一星游处，六宫并集，伐星营或长久缠绕东景，天象在秦地是灾，地形没有比洛阳更好的了。于是有一二忠臣及四方同志竭尽心力于王室，共同试谋良策，魏、镇、定、燕等地渡过大河，全部到来。陈、徐、陆、蔡等地车在大轴一同前来，披荆斩棘而建立朝廷，画出灰烬而化为华美宫室。左边是郊庙，右边是社稷，肃穆庄严。前面是广殿，后面是重重回廊，华美深邃。公卿共同商议，占卜协从。今年甲子，孟夏初吉，备好法驾离开陕州，排列百官进入洛阳郊外，看到这般繁盛，非常欣慰，在太庙谢罪，忧惧惊心，登上端门，悲痛感慨，大概因为朕一人福薄，致使万民不安，公义艰苦疲惫，忠良竭尽全力，得以建成再迁的基业，希望延续八百年的根基，应当广播恩泽，等待着雍熙之庆，涤瑕荡垢，都予更新。可大赦天下，改天复四年为天佑元年，在宫阙施行赦佑，安定宫闱。虽然九庙几言已在新室安置，但竹林松柏，遥隔旧都，将要致力于安宁，难以表达眷恋之情。文武百官、执事人员随我千里而来，要端肃一心治理政事。恩则失及既往，则成效命从心，正当开国之初，必定举罚怠慢官职者。戊申日，敕令今后除保留宣徽两院、小马坊、丰德庙、御厨、客省、阁门、飞龙、庄宅九室外，其余全部停罢。内园兵警公事委托河南尹，仍不差派内夫人传宣。杀死医官严佑之、国子博士欧阳特，说是星象谶语。宰相裴叔兼任右仆射、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兼修国史、户部尚书、门下侍郎、平章事独孤隼判度之、中书侍郎、平章事柳灿判户部事。五月乙丑朔日，丙寅日，致书任命河阳节度使张翰于同平章事。在崇勋殿宴请百官，皇帝赞扬述说朱全忠的功业，于是说到御楼前一日有关部门丢失赦书，幸亏元帅府收得副本施行，几乎误事，中书省不能没有过错。裴叔等人起身戴罪。宴饮中间，皇帝更衣，召朱全忠到阁中私下宴饮，朱全忠恳切推辞。皇帝说，朕因全忠功业崇高，想在斋中款待，以表示依赖庇护之意。全忠既然不想来，就令敬祥来，朕与他说话。朱全忠让敬祥私下退出，上奏说敬祥也喝醉出来了。几次日， 朱全忠辞行前往大梁，在重勋殿设宴，当天雨很大。已有日，翰林学士左谏议大夫知至告沈七元首本官，因生病请求退休。丁亥日，敕令河南府蓟县先前减去的县尉一员，可依照京兆府惯例重新设置县尉一员。癸巳日，中书省上奏，依照今年4月11日设文，陕州都督府改为新唐府，其都督府长史应改为尹，左右司马改为少尹，录事改为司录，陕县改为次敕，其余改为次畿。皇帝听从。6月甲午朔日，滨州杨崇本侵略关内，朱全忠派遣朱友玉驻军于百人村。丙申日，通义大夫、中书舍人、次子金于代杨柱可充任翰林学士。庚子日，三佛齐国入朝使伯和素可授宁远将军。丁未日，致书金子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卢少可、太子太保退休。迎亲光禄大夫、太子少师、天水南、十亿三百户赵崇可减教右仆射。甲寅日，任命京兆少尹郑韬光为太常少卿，前侍御史为书为右司员外郎，前进士姚乙为教书郎，前进士赵齐、刘明济、窦专都可任秘书省教书郎正字，这是听从柳灿的奏请。荆南襄州忠义军节度、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中书令、江陵尹、襄州刺史、上柱国、楚王、十亿六千户赵匡宁因背礼册命。七月癸亥朔日，朱全忠率领军队讨伐滨州、凤翔。甲子日，从汴州到洛阳，在文思球场宴饮。朱全忠进入，百官有的坐在廊下。朱全忠发怒，鞭打通引官和宁。丙寅日，致书金子光禄大夫，行御史中丞。上柱国韩仪被贬为地州司马，侍御史归矮被贬为登州司户，因为百官对朱全忠傲慢。甲戌日，致书中大夫、中书舍人、上柱国、次子金鱼带杜彦林为太中大夫，守御史中丞。丁丑日，致书兵部郎中萧齐为吏部郎中，户部郎中徐婉为兵部郎中，司勋员外郎张茂书为礼部郎中，监察御史窃英相为右补缺。己卯日，致书武昌军节度、鄂越齐黄等州观察处置兼三司水陆发运淮南西面行营招讨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中书令、西平王、十亿三千户杜洪家十亿一千户、石峰二百户。庚寅日，中书省上奏，西京原有凌烟阁，图画功臣如今迁都洛阳，应商议修建。副元帅梁王功勋盖世，请在凌烟阁旁边另建一阁，以表彰特殊功勋。皇帝听从。八月壬辰朔日，壬寅日夜晚，朱全忠命令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侍书从、枢密使蒋玄辉在交殿弑杀昭宗。自从皇帝迁往洛阳，李克用、李茂贞、西川王建、襄阳赵匡宁知道朱全忠篡夺的阴谋，联盟举义，以心腹为号。但皇帝英明杰出，不同凡响，朱全忠正在西征，担心内部生变，所以杀害皇帝以断绝众人期望。皇帝自从离开长安，日日担忧不测，与皇后、内人只是沉饮自宽。当月壬寅日，朱全忠命令判官李振从河中到洛阳，与朱友恭等人图谋。这天夜二鼓，蒋玄辉挑选龙武牙关史泰等一百人叩击内门，说军前有急奏要面见皇上。内门打开，蒋玄辉每道门留下十名士兵，到交殿院，甄义夫人打开门锁，对蒋玄辉说急奏不应带兵卒来。史泰抓住甄义夫人杀了他，急去殿下。蒋玄辉说至尊在哪里？昭仪李建荣在轩窗前对蒋玄辉说，院士不要伤害官家，宁可杀我们。皇帝正醉，听到后急忙起身。史泰持剑进入交殿，皇帝穿着单衣绕着柱子跑，史泰追上是杀了他。李建荣用身体保护皇帝，也被史泰所杀，又抓住何皇后要杀害他。皇后向蒋玄辉哀求，蒋玄辉因朱全忠只让杀害皇帝，放了皇后离开。皇帝死时38岁，群臣上谥号为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二年二月二十日，葬于和陵。哀皇帝名著，昭宗第九子，母亲是积善太后何氏。景福元年九月三日，生于大内。乾宁四年二月，封徽王，名作。 天复三年二月，拜开府仪同三司，充任诸道兵马元帅。天佑元年八月十二日，昭宗遇事。第二天，蒋玄晖假传遗诏，说：“我国家化隋为唐，拥有天下。三百年间，看到兵戈屡次兴起，依赖勋贤协力，宗社再次安定。岂料宫闱之间，祸乱忽然发生。昭仪李建荣、河东夫人裴珍一暗怀叛逆之心，肆意发动狂谋，伤害既深，以致危重。万机不可长久旷废，四海不可没有君主，神鼎所归，需要有人继承。”惠王座幼年就显露出聪慧，长大后确实端正善良，卓然不群，是朕所钟爱的，必能恭敬奉行大训，以安定万民。因立为皇太子，人改名著，监军国事。孝爱可以承奉九庙，恭俭可以安定万邦，不要乐于一游，志在安定寰宇。百官轻视，辅助这位幼主，光大我高祖、太宗的伟业。当天将灵柩迁到西宫，文武百官在沿河门外列班慰问。当天午时，又假传皇太后命令说：“我遭遇家国不幸，即便到来，或生于女官之类，是起于宫西之辈。皇帝自身遭受刀刃，以致弥留，来不及顾念一命，嚎哭悲痛，突然深切。定大计者安定社稷，继承大业者选择贤明，商议属于魏王人，须只是建立长策，承继高祖的宝运，依靠元勋的忠规，扶望古宫之臣，以匡辅幼妹。”皇太子祝英在灵柩前即皇帝位，其哀志都依照祖宗旧例，中书门下按照前例处置。送往世居是古人的美范，行经报旧是先哲的格言。擦泪宣布，言语不能表达。皇帝当时十三岁，请求暂且监国，在灵柩前即位，因差太常卿王溥充任礼仪使，又令太子家令李能到十六宅告哀。丙午日，大行皇帝大殓，皇太子在灵柩前即皇帝位。即有日，假传制书说，昭仪李建荣、河东夫人裴珍一本月十一日夜持刀谋逆，畏惧罪行投井而死，因追削为悖逆数人。蒋玄晖夜间即已示逆，第二天早晨对外宣称说，夜里皇帝与昭仪博戏，皇帝醉了，被昭仪所害，归罪于宫人，以掩盖示逆的痕迹。但龙武军官见闻，详细传述了二位夫人的话给世人。不久，任用史泰为地州刺史，以酬谢示逆的功劳。庚戌日，群臣上表请求皇帝临朝听政。甲寅日，中书省上奏，皇帝九月三日诞辰，请以这天为乾和节。皇帝同意了。乙丑日，百官前往西宫，入殓完毕后，脱下丧服。皇帝在崇勋殿西廊下接见群臣。中书省发帖，本月二十四日脱去丧服后，每隔三日一次进明起居。丙辰日，下诏朕奉太后辞旨，因两司刚运尚未到达，百官资用多有匮乏，早晚霜寒，身为关切，现从内库拨付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充作现任文武常参官的接济费用，委托御史台按品级分发给。当日，皇帝开始临朝听政。丁四日，下诏乾和节正值哀痛期间，内道场应停止。戊午日，派遣刑部尚书张一前往河中告哀，朱全忠嚎哭尽哀。庚申日，下诏乾和节时，文武百官、诸军诸使诸道进奏官依照旧例在四观设斋，不得宰杀牲畜，只允许酒、果、符、骸。辛酉日，下诏三月二十三日加会节。因大行皇帝仙驾升天，灵山将补葬，神灵已游于天际，此节应在人间停办。依照旧例，嘉惠节应当停止。九月壬戌初一，百官穿着素服前往西宫哭灵，然后敬明奉位。戊辰日，大行皇帝大祥祭，百官穿素服赴西宫哭灵。己巳日，下诏命令右仆射、门下侍郎、礼部尚书、平章事裴叔充任大行皇帝山陵礼仪使，门下侍郎平章事独孤隼充任大行皇帝山陵使，兵部侍郎李彦充任鲁部使，全知河南尹为镇充任桥道使，宗正卿李克勤充任案行使。庚午日，皇帝脱下丧服，换上吉服。中书门下上奏，陛下光祭宝图，承袭大业，教导之道能身先训，保任时出自此言。如今正位臣居，尚未推崇徽号。 大行皇帝皇后母临四海，德冠六宫，推尊殷正大号，敬奉仪光瑞孝，望上尊号为皇太后。皇帝下诏同意，又下诏徽王府官署应停止。星四日，山林桥道使改派全河南尹张廷范、齐顿帝、临夏应接等使都让张廷范兼任。庚寅日，中书省上奏太常寺执古两字与的上字范玉明请求改为诏，皇帝同意。十月辛卯朔，发生日时在新宿出度。壬辰日，朱全忠从河中前来朝见，赴西宫枯灵祭祀完毕后在崇勋殿应对。甲午日，下诏简交太保左龙武统军朱有功可恢复本姓名李彦威，贬为崖州司户同正。简教司徒右龙武统军事书从可贬为贝州司户同正。右下诏李彦威等主管进兵望为山洞，既有章于舆论，又系于军情，贬谪远方怎能色责。因沛冲本州常有百姓，仍令所在赐自尽。河南尹张廷范收捕李彦威等并杀死他们。临行时，李彦威大喊，出卖我的性命，想堵住天下的谤言，对神明如何交代？存心如此，还想子孙长久吗？又呼喊张廷范，对他说，您不久也会轮到，请好自为之。当日，朱全忠返回大梁。丙申日，下至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师、中书令，兼运州刺史、上柱国、东平王，十亿七千户张全义，以本官兼任河南尹、许州刺史、中武军节度观察等使，判六军诸卫士。皇帝即位时的刑事官左丞阳设进封开国伯，加十亿四百户；吏部侍郎赵光逢进封开国公，加十亿三百户。又散其常侍窦回、给事中孙旭、户部郎中之至告封顺卿等加勋阶。礼仪使太常卿王普授予一子八品正元官。书保策官吏部尚书陆乙、刑部尚书张一，陆乙授予一子八品正元官，张一加阶。太子太保卢绍去世，魏伯罗绍威进献接济百官绢一千匹，棉三千两。十一月辛酉朔，癸酉午时，太阳出现黄白晕，旁边有青赤色运气。杨行密攻打光州，又急攻鄂州，杜洪派使者求援，朱全忠率军五万从颍州渡过淮河，到达霍丘大肆抢掠，以缓解鄂州压力。杨行密分兵来拒。已有日，下诏据太常礼院上奏，于十二月内择日册封太后。朕近日奉此旨，因山陵尚未完毕，哀痛正缠绕，百官暂且虔诚供奉，吉凶之礼难以同时施行。太后册礼，应等山陵完毕之日，这样既能使乔山攀木，彰显群臣敬节，又能让蓝殿成荣，展露朕心圣仪。请礼既得，礼仪事宜，交付所思。己丑日，岭南东道汴州改名为勋州。十二月辛卯朔，癸卯日，全知河南府尹和王父张廷范因恢复本官。光禄大夫检校司徒河东县开国子十亿五百户冲山陵副使全知河南尹天平军节度副使为镇全知运州军州事。二年春正月庚申朔，杨行密攻陷鄂州，擒获节度使杜洪，在扬州市上斩首。月齐黄等州并入杨行密。朱全忠从霍丘返回大梁。甲子日，太常卿王普呈上大行皇帝谥号庙号，于是下诏右仆射平章事裴书撰写谥册，中书侍郎柳灿撰写哀册。辛未日，下诏朕之成大业，仰尊元训，正追念遗公之痛，抚临同轨之期，将斩孝思，亲扶护卫。皇太后一身名奉，痛切攀龙，也想专奉灵鱼，亲至元寝，监禁追悼之道，以终恪尽之仪。大行皇帝山陵发引之日，朕随太后亲至灵所，交付中书门下，因体谅致怀。群臣三次上表劝谏，于是停止。二月庚寅朔，壬辰日，下至以前任知夫周军周氏，检校尚书左仆射刘询为右京无畏大将军，充右接使。检校左仆射朱汉兵为右羽林统军。丙申日，群臣在西宫告示。己亥日，下诏本月十一日大行皇帝起攒功。依照旧例， 方士禁止音乐，至20日演玄功完毕，恢复如旧。庚子日，起团功，文武百官傍晚到西宫哭灵。丁未日，凌驾出发，蒲王以下随从，皇帝、太后在长乐门外祭奠完毕，返回大内。己酉日，将昭宗皇帝安葬于和陵。庚戌日，下至以太常卿王溥为工部尚书。壬子日，下至以汝州刺史裴迪为刑部尚书。太宁军节度、检校司空、兖州刺史、御史大夫葛从周检校司徒，兼右金吾、上将军致仕。这是因为葛从周患风疾，不能胜任朝业。以左金吾上将军卢彦威为左威卫上将军。当月赦日，枢密使蒋玄辉在九曲池宴请德王李煜以下九王，酒醉后全部将他们绞死，最终不知道埋在哪里。丙辰日，左仆射裴质等商议迁庙，应当迁顺宗一事，皇帝同意。即位日，昭宗皇帝神主复入太庙，李院上奏昭宗庙乐，名为咸宁之舞。三月初一朔日，初二，下诏任命元平卢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兼青州刺史、上柱国、琅琊郡公、十邑2500户王师范为孟州刺史、河阳三城怀孟节度观察等使，这是听从了朱全忠的奏请。初四，下诏任命特进、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公使、弘文馆大学士、盐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使、判度之、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十邑2000户裴叔可担任尚书左仆射、光禄大夫、门下侍郎、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兼修国使、河南县开国子、十邑500户独孤隼可担任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安南都护，充任靖海军节度、安南馆内观察处置等使。任命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柏林郡开国公、十邑1500户崔远可担任尚书右仆射。任命正义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户部事、上柱国、河东县南、十邑300户柳灿为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太清公使、弘文馆大学士、盐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任命正义大夫、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次子金鱼带张文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兼修国使、判度之。任命迎亲光禄大夫、行尚书左丞、上柱国、弘农县伯、十邑700户杨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11日，下令朕认为宰臣学士、文武百官常常被官府事务束缚，空闲时追逐游乐，如今雨水适时，丰年有望，正值这美好春光，应当显示优待恩典。从本月12日之后到16日，各自允许他们选择风景优美之处追游，交付有关部门。13日，任命检校司徒和王副张廷范为太常卿。28日，下令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杨柱是在陈阳社的亲弟弟，兄长既然执掌书要，弟弟自然难以担任机要之职，可保留原官职，罢免内廷职务。4月初一朔日，初四，下令河南府沟氏县令应兼充河陵台令，并将该县升为赤县。初五，下令说文武两方面的权柄是国家的大纲，东西两班官员官职一体，共同匡扶圣运，一起列位朝廷，品级高低相对，俸禄厚薄均等，不论前代，只考察本朝。太宗皇帝因朝中大臣文武并用，有的从军位出身而担任台省职务，也有的由文官而执掌节钺，这足以表明武之文班，不令分清浊优劣。近代轻薄之风盛行，凌辱蔑视就有规章，假借演武修文之名，竞相舍弃根本而追逐末节。即使穿着蓝衫配着鱼服，一见面就允许升堂入室，纵然是身着紫袍腰配金鱼，若非同类也不让同席，因此显扬荣辱，分别轻重，突然失去人心，完全败坏朝体，导致今天这种局面，实在是由此造成的，必须商议改革，逐渐期望通达。文武百官从一品以下，每月所给的料钱必须均匀，数目多少一般制给，同时派遣出使各道，也按照轮次，既做到公平，必定期望安定。所有臣民 应当体谅朕的心意。和王父张廷范是朱全忠的将吏，因擅长音律，请求担任太常卿，朱全忠推荐任用他。宰相裴叔认为张廷范不是太常卿的合适人选，朱全忠发怒，罢免了裴叔的相位。柳灿迎合旨意，又降下这道诏书，斥责裴叔等人，因此有了白马之祸。18日，前地州刺史刘仁玉被任命为检校司空，兼兖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泰宁军节度使。初期，下诏左仆射裴叔新任青海军节度使独孤隼、河南尹张全义、工部尚书王普以司空制事的裴志、刑部尚书张一各赐一子八品正元官，以酬劳他们供奉山林的辛劳。下令说，朕因冬小麦尚未成熟，天气长期干旱，担心缺少祭祀的谷物，使朕昼夜忧虑，应当避开正殿，减少日常膳食的珍馐，谅我渺小之身，深因自责。从本月8日以后，不上正殿，减少日常膳食，交付有关部门。13日，侍御史李光庭、西音相、殿中丞张生、崔昭举、起居舍人卢仁炯、卢鼎、苏凯、吏部员外郎崔协、左补缺崔贤修、右补缺杜承昭、罗衍、右拾遗为彖、陆德言一并赐予绯色官服和鱼带。兵部郎中韦潜美、比部郎中杨焕都赐予紫色官服和金鱼带，都是因为供奉山林的辛劳。14日，下令说，朕承受大业，遵从慈母训导，重奉徽号，以定礼仪，希望表达作为儿子的心意，以显示奉亲的敬意。昨天有关部门定于本月25日举行皇太后册封礼。再次接到此旨，因宫殿尚未完工，暑热不想劳扰他人，应改吉日，难以为命。册封礼等修建大内完毕之日，由有关部门奏文。15日，太清宫使柳灿奏报修上清宫完成，请求改为太清宫，听从了。16日夜里，彗星从北河升起，贯穿文昌星，长三丈，在西北方。19日，下令说，设官分职，各有主管部门，选官任人已属于吏曹，授官岂能烦劳宰相之职？只要主管部门拟定人选，申报到中书省，经过审核酌量，如果有差错，难以完全确定。近年授官人数确实繁多，占据选部的空缺，选择公平恰当的优差，于是导致三权助拟时都旷废职务。况且宰相的责任是统领百官，只求公平无私，才能逐渐达到治理。所有天下州府的县令、陆氏参军都委托吏部三权助拟。从天佑二年4月11日以后，中书省不再直接任命，如果有各道推荐奏请酌情留用的，就根据情况决定是否施行。希望各司其职，免致紊乱，宰相提纲挈领，永存体制，交付有关部门。23日，因彗星出现，德英发布赦免京畿、军镇各官署的在押囚犯，除常赦不原免的外，罪不分轻重，各地检一等，限3日内审理上报。24日，下令说，朕以右冲之灵继承大业，兢兢业业，请免戒举。彗星出现，罪在朕身，遂以降下赦文，特行恩佑，从本月24日后避开正殿，减少日常膳食，以表明反思过错，交付有关部门。28日，下令说，按照向来惯例，每罐除抽外，以850文为一罐，每墨85文。听说街市之中多以80文为一墨，更有扣除折扣，完全违背旧规。交付河南府，市场店铺交易都以85文为一墨，不得再有变更。30日，下令说，东上阁门、西上阁门按常规出入，以东上阁门为先，大祭日近明，则西上阁门为变。近来因宦官专权，竟以阴阳来取位，不顾南面之尊，只开西门。以来相承未易更改，详细其称谓，似乎违背旧规。从今年5月1日以后，平常朝会出入走东上阁门，如果遇到奉位，就开西上阁门，永远成为定制，交付有关部门。又下令说，朕因上天显现灾异，必殿自责，不宜再出一于正殿举行朝会。5月1日的朝会应暂时停止。5月初一朔日，因星象变异，不临朝听政。下令说，天文变异，应当举行祈祷攘灾， 因在太清宫设置黄鹿道场，由三司之给摘料。初四，下令说，法驾迁都之日，洛阳再次建都之初，考虑到民众怀土如同新风，暂且更改名称以改变旧制。妖星既出现在雍州分野，高大的门阙难以效仿秦之余序，应改旧门之名，以壮大基业长久。延禧门改为轩仁门，崇明门改为新教门，长乐门改为光正门，光范门改为应天门，乾化门改为乾元门，宣政门改为夫正门，宣政殿改为贞观殿，日华门改为左延福门，月华门改为右延福门，万寿门改为万春门，姬庆门改为兴善门，韩章门改为阴福门，韩庆门改为延义门，金銮门改为千秋门，延和门改为张善门，宝宁殿改为文思殿。现有的门名有与西京门名相同的，都应恢复洛阳旧门名，交付有关部门。27日夜里，西北方彗星长六七十丈，从轩辕大角星到天市垣西墙，光芒强烈凶猛，其长度横贯天空。初八，有关部门修皇太后宫完成。中书省上奏，皇太后以慈惠治理天下，宽仁待人，早应献天之兆，充分彰显诞生圣君的福瑞。如今新宫轮换，规模依照旧典，重训已征于信使，积善已显于昌盛时期。太后宫请以积善为名，又应将举行交际，预先调整雅乐，应以太常卿张廷范充任修乐选使。初九，金乡节度使赵匡宁上奏为已故节度使程瑞立辞，听从了。11日，太清宫石柳灿上奏，近来敕令改一宫殿门名，私下认为玄元皇帝庙，西京叫太清宫，东京叫太微宫，这里的太清宫请恢复为太微宫，臣便给予入宫官阶。12日，下令说，有关部门定于今年10月9日举行交祀，其修制礼仪祭服应令宰臣柳灿判理，祭器应令张文卫、杨赦分别判理，仪仗车路应令太常卿张廷范判理。14日，下诏新任靖海军节度使迎亲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安南都护、河南郡开国侯，十亿一千户独孤笋可则受朝散大夫、地州刺史，仍令御史台送其出京后奏文。下令说，朕谬以渺小之志成何大业，常怀驾驭朽所之心，每念哀怜罪人之意，对于贬责岂轻易施行。左仆射裴书、右仆射崔远虽罢免机要，仍居宰府之位，既处忧虫之任，未伤进退之规，却不能持至安家，只肆意流言谤国，颇引起舆论，难为朝章，须离开八座之荣，上赋予六条之政，免思自责，无志怨人。裴书可则受朝散大夫、登州刺史，崔远可则受朝散大夫、莱州刺史，便即发出京城。兵部郎中韦前美贬宜州司户。16日，下令中书舍人封位贬齐州司户，右补缺正撵密州举县尉，兵部员外卢协齐州司户，均为员外安置。17日，下令吏部尚书陆仪贬蒲州司户，工部尚书王普资州司户。司天台上奏，十天以前新闻变异，仰观天象，特凡胜率，从本月8日夜以后连续阴雨，无法观测，至13日夜一更三点，天色暂时放晴，星宿分明，妖星不见于天空，灾祸悄然消隐于银河。下令说，上天示警，下土震惊，导致昼夜深沉忧虑，恐生灵多难，不居正殿，静庭长善，更加斋戒虔诚，以身祈祷。果然得苍穹庇佑，彗星消除，岂是朕自责感通，免使人民遭灾。观此陈奏，深为朕怀。18日，下令户部郎中李仁检贬河王府资议，起居舍人卢仁炯安州司户，受安慰，执弘文馆卢彦沧州东光卫。19日，陈许节度使张全义上奏，得许州留后壮身，自多事以来，许州暂时改为郡，今特创古角楼完毕，请恢复为军额。下诏依旧设置中武军牌额。20日，在崇勋殿宴请群臣，是朱全忠与王荣、罗绍威设置的宴会。22日，下诏特进检校司徒、守太保致仕赵崇可曹州司户，迎亲光禄大夫、兵部侍郎王赞可蒲州司户。23日，下令则授登州刺史裴书可陇州司户、 则授地州刺史独孤损可琼州司户，则授莱州刺史崔元可白州司户。24日，下令司勋员外韦真则授和王友，洛阳县令李光绪则授左春芳典舍郎。26日，秘书监崔仁鲁可密州司户，国子祭酒崔成陈州司户，太府少卿裴京贤徐州司户，卫尉少卿裴书曹州南华卫，左补缺崔贤修宁陵卫，司封员外薛三高徽州司户，前沿铁推官独孤县临沂卫，秘书少监裴旭运州司户，长安卫直使馆裴阁福利卫，兵部郎中李相郑州司户，刑部员外卢建范县尉。28日，颍州汝阴县人彭文之妻生下三子。29日，下令以翰林学士、尚书直方郎中张策兼充使馆修撰，修撰国史。6月初一戊子日，下诏则授陇州司户裴书、琼州司户独孤损、白州司户崔远、蒲州司户陆乙、淄州司户王普、曹州司户赵崇、蒲州司户王赞等人，都曾受国家恩典，担当重要职务，却不愿竭诚尽忠，只心怀奸邪，遂已贬谪到远方，仍难以宽恕国法。委派御史台差人前往个人所在州县，赐令自尽。当时裴书等七人已到华州，都在白马驿被处死。朱全忠下令将尸体投入黄河。己丑日，下诏君臣之间进退应有礼节，何况对于旧臣，本要保全始终，如果自己招致悔过，也必须执行贬斥责罚。特进首司空制事上柱国河东县开国公十亿二千户培制，早年因公众声望常居台阁要职，却未闻竭力匡扶时政，总是追求安逸避世，自从到老退休，并非没有恩典，本应谨慎言行，遵循规矩。虽说勇退，却有背后议论，自为轻浮之辈的首领，颇失人臣之礼。贬谪为郡属官，以正朝廷纲纪，可则授青州司户。刑部郎中李旭可贬为莱州司户。辛卯日，太微公石柳灿上奏，前任公使裴书充任公使时，曾临时奏请将玄元观改为太清宫，又另外奏请在京城弘道观设立太清宫，至今没有规制。今年10月9日，陛下亲临南郊祭祀，先要拜谒圣祖庙，弘道观尚未修葺，玄元观又在北山，如果车驾出城，礼仪不便稳妥。现在打算只保留北邙山上老君庙一处，将玄元观拆迁到都城，在清化坊内建置太微宫，以备车驾行事。皇帝听从。壬辰日，下诏各道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刺史等，辖区内如有新任朝官、前资朝官，敕令到达后3日内打发他们赴京，并差人监督护送。所在州县不得停留，若有人拖延违抗，必定商议贬处，交付有关部门。癸4日，下诏卫尉少卿敬昭是裴制的外甥，常受其旧连累，有时用明经科干扰文秉，有时因私事窃取教化权力。裴制已被贬官，你又何必追究，可贬为徐州萧县尉。丙申日，下诏福建每年进贡橄榄子，此前因宦官出自闽中，牵涉于嗜好之间，于是形成进贡的典例，虽赞赏忠诚，但恐怕烦劳，今后只供应辣面茶，进贡橄榄子应停止。戊戌日，下诏密县令裴炼贬为登州牧平尉，长水令崔仁略贬为淄州高院尉，福昌主簿陆巡贬为宜州新太尉，泥水令独孤涛贬为范县尉，都是员外设置，他们都是裴书、崔远、陆乙的同宗党羽。壬寅日，湖南马英上奏越州洞庭青草湖旁边有四所古祠，先前已荒废倒塌，臣重新修庙完毕，请求赐予名额。下诏黄陵二妃祠赐号一节，洞庭君祠赐号立舍侯，青草祠赐号安留侯。三闾大夫祠先前因李朗观察使雷满上奏，已封为昭陵侯，应依照天佑元年9月29日敕令处理。丙午日，朱全忠上奏得到宰相柳灿记事，打算拆北邙山下玄元观移入都内，在清化坊取旧昭明寺基址建置太微宫，准备10月9日南郊祭祀行事。因言资库盐铁都没有物力，让臣商量。臣以下文判六军诸位张全义指挥工作完毕，下诏嘉奖。丁未日，下诏太子宾客柳训曾任张俊的租庸判官，又在王普兼修史书时奏请充任判官， 受任工部侍郎，又与赵崇、裴植为文景之交。先前裴叔等人获罪时，应当连坐，但顾念其年老，暂且让他退休，可令其原官致仕。戊申日，下诏前司勋员外郎，赐妃于代理盐谷，则授卫尉四主簿。七月初一戊午日，辛酉日，赐给朱全忠银銮济公碑文，立于都城内。朱全忠进献铸交礼钱30,000贯。癸亥日，再次贬谪柳训为曹州司马。辛巳日，下诏朱全忠请求铸造河中、晋、绛等县的县印，县名中有成字的都去掉，如密政、绛、蒲等县的例子单字为文。壬午日，宰臣柳灿、礼部尚书苏洵充任皇太后册礼使。当天在积善宫行礼完毕，皇帝乘坐车辇到太后宫称贺。丙戌日，太常礼院上奏每月初一、十五，皇帝前往积善宫请安，文武百官在宫门进明请安，皇帝听从。八月初一丁亥日，戊子日，下至中书舍人姚继可任尚书户部侍郎，充任元帅府判官，这是依从朱全忠的奏请。若院使上奏古水屯地内出现嘉禾禾穗。乙未日，下诏委称官阶的人，泉州靖江县殷乡共鸣金陈文具招认罪状，交付河南府处决杀掉。庚子日，下诏汉代元勋邓禹居诸侯之上，晋朝众位王导居百官之首，都是道义显著匡扶，功勋宣示天下，其推崇宠爱迥异于常人。朕以渺小之身重新振兴大运，所有制度必仿效旧章，实依赖勋贤以安定宗庙社稷。副元帅梁王已正任太尉、中书令、中武军节度使，河南尹张全义也已正任中书令，都身为倚重，共为台府。朝廷册礼告祭天地宗庙，司空则差官代理，太尉、侍中、中书令即由宰臣代理。如今太尉副元帅职位冠爵藩镇，每逢行礼之时，有时不在京城，就需差人代理太尉行事。张全义现在京城，正任中书令，不可再差别官代理中书令事。太尉官职如梁王朝觐在京，便委派他行事，如返回藩镇，则依前例代理。因差中书令的，便委派张全义以本官行礼，侍中、司空、司徒则临时差派官员，交付有关部门。壬寅日，下诏前太中大夫、尚书兵部侍郎、次子金鱼代司空徒科举及第，登朝升级，却以清高自傲、傲视当世，类似移山吊民，志在树流，心清俸禄，既非伯夷，也非柳下惠，难居公正之朝。反复省思，当顺从隐居之志，应放还中条山。癸卯日，下诏太常卿张廷范应充任南郊礼仪使。丁未日，下至削夺荆襄节度使赵匡宁再升官爵。当月乙未日，朱全忠派遣大将杨师厚讨伐赵匡宁，收复唐、邓、傅、尹、隋等州，朱全忠亲自率清军前往。荆襄的军队在汉水南岸列阵。九月初一丁巳日，辛酉日，杨师厚在襄州西60里阴谷江口砍伐竹木，修建浮桥。癸亥日，浮桥建成，率军渡江。甲子日，赵匡宁率进兵20,000在江边列阵，杨师厚一战击败他，乘胜追击，在城下列阵。当夜，赵匡宁携带家眷突围逃走。乙丑日，杨师厚进入襄阳。丙寅日，朱全忠随后到达。壬申日，赵匡宁的牙将王建武派押牙长志献上荆南投降，说代理荆南军府是赵匡宁本月11日弃城上峡逃往蜀川。下诏梁王亲率猛士收复荆襄，攻克县守如转丸，平定荆门如卧雪，连续收复两镇，赶走两个凶徒，回顾功勋，身家嘉许，因赐赵奖士。内廷传出宣旨，乳母杨氏可赐号昭仪，乳母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乳母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准照杨氏例改封。中书省上奏议论，乳母自古没有封夫人，赐内职的旧例近代沿袭，大为典制。昔日汉顺帝封乳母宋氏为山阳君，安帝乳母王氏为野王君， 当时朝议都认为不妥。如今国祚中兴，礼仪应遵循旧制。臣等商议，杨氏望赐号安圣君，王氏赐号福圣君，第二王氏赐号康圣君。皇帝听从。几次日，下诏武成王庙应改为武明王。已有日，下诏先前选定10月9日举行交祀，但准备物品尚未办妥，应改用11月19日。10月初一丙戌日，下至梁王朱全忠可充任诸道兵马元帅，另外开设府墓，加十邑共15000户，十封1500户。荆州冯行席上奏，本道昭信君额内一字，与元帅全忠会字相同，于是赐号荣昭君。下至削夺荆南留后赵匡宁官爵。丁亥日，下诏洛城方曲内原有朝臣各司的宅舍，经历战乱荒芜。张权义治理以来，都以耕种开垦，既供应军赋，就属于公田。恐怕常有认领，视为事业，需要核实检验，于是开启侥幸之门。都内方曲及京畿内已耕种的田土，各类人均不得争论认领。如要产业田，任凭购买置办。凡认领的，不在归还之限。如有原主自己差人经营的，不在此限。如荒田无主，则允许认领。交付河南府。甲午日，起居郎苏凯驳斥昭宗谥号说，帝王统治天下，根据治乱来审查兴衰，宗庙配享上天，依靠谥号来确定升降，所以臣下对君主都不能私自定夺。陛下遵循古道，昭示至公，既当不避讳的朝代，岂能阻止进言之路？昭宗皇帝以睿智居尊位，恭俭教化，其善美之处，谁敢掩盖亏损？然而国运未兴，治理仍郁结，导致四方多事，天子频繁迁都。开始是宦官猖狂，在东内受幽禁侮辱，最终是嫔妃悖乱，在中宫遭夭折。至于改定名号，应遵循考行。有关官员先前拟定尊谥为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冒昧说溢美之词，似乎不同于直书。按后汉和帝、安帝、顺帝，因并非有功德，于是改宗称号，以顺从臣下请求。如今交祀在即，合计按时，希望满足烈圣之心，再详细商议新庙的称号，以便符合先朝罪己之德，表明圣主无私的明察。苏凯是礼部尚书苏洵的儿子，繁庸低劣无记忆。乾宁二年因进士登第后，舆论认为滥竽充数，昭宗命翰林学士陆绮、秘书监冯沃复试处落，永不许再入考场。苏凯怀恨在心。至此，朱全忠是逆君主，柳灿陷害朝臣，于是与起居郎罗衮、起居舍人卢鼎联名博弈。苏凯目不识书，手仅能执笔，那文章是罗衮所作。当时政令出自贼臣，哀帝不能控制。太常卿张廷范改谥号为恭陵庄闽孝皇帝，庙号襄宗。朱全忠雄猜多疑，自苏凯驳斥谥号后，身为鄙视。待其篡位之后，苏洵、苏凯父子都被斥逐，不许在朝。丁未日，有关部门改提昭宗神主，停朝一日。癸丑日，下诏承德军应改为武顺，管内藁城县改为藁平，信都改为姚都，栾城改为栾氏，阜城改为汉阜，临城改为房子。这是毕朱全忠祖父和父亲的名讳。十一月乙卯朔日，下令将潞州的潞城县改为潞子县，黎城县改为黎亭县。朱全忠平定荆襄后，就率领军队准备攻打淮南。行军到枣阳时，遇雨受阻，等到达光州时，道路险恶泥泞，人马饥饿疲惫，停留了十多天才赶往固始。进军到距离寿州30里处，寿州人关闭城门不出战，左右的人说军队疲惫不可再用。本月丙辰日，朱全忠从正阳渡过淮河往北到达汝阴。朱全忠非常后悔这次行动毫无益处。丁卯日到达大梁。当时哀帝要在本月19日亲自祭祀元丘，朝廷内外各官署的礼仪法务都已准备齐全。戊辰日，宰相以下官员在南郊坛演习礼仪，而裴迪从大梁回来，说朱全忠对蒋玄辉、张廷范、柳灿等人图谋延续唐朝国祚感到愤怒，并想要举行交天仪式并改元。蒋玄辉、柳灿非常恐惧， 庚午日，下敕令说，先前定于本月19日亲自祭祀南郊，虽然确定了吉日，但改期也有先例，应改于明年正月上新日举行，交付有关部门办理。辛巳日，下敕令回天再造节中守正功臣诸道兵马元帅宣武宣义天平护国等军节度观察处置，修宫阙制制，度之解县驰场亳州太清宫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中书令何中隐、卞华运等州刺史，上柱国、梁王，食邑15000户，食封1500户诸权中，可受任相国、总领百官，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中武、右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荣昭、武定、泰宁、平卢、匡国、镇国、武宁、忠义、荆南21道化为魏国，仍晋封为魏王，依旧担任诸道兵马元帅、太尉、中书令、宣武宣义天平护国等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增加10邑5000户，食封8500户，上朝不必快步走，佩剑穿鞋上殿，赞拜时不称姓名，并备办酒席之命，仍选择日期备好礼仪进行册命。又致令以杨师厚为襄州兵马留后，左龙武统军张慎思为武宁军兵马留后。壬午日，中书门下上奏，相国魏王总领百官，各部门应呈交本部门印信。其中中书门下的印信由唐后王仁圭呈交，中书省公事暂追缴中书省印信来行文办理。皇帝听从了。甲申日，下令河南府郜城县改为阳邑县，蔡州襄城县改为包袱县，同州韩城县改为韩元县，绛州翼城县改为快川县，运州运城县改为万安县，磁州文城县改为曲义县，泽州晋城县改为高都县，阳城县改为霍泽县，安州应城县改为应阳县，洪州丰城县改为吴高县。朱全忠命令判官司马业辞让相国总领百官的任命。12月已有朔日。戊子日，下诏令蒋玄辉携带手诏前往魏国，不允许他陈述辞让赐命。辛卯日，致令正义大夫、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太微公使、弘文馆大学士、盐资库使、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上柱国、河东县开国南、10邑300户柳灿，可任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公使、弘文馆大学士、盐资库使、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晋封河东县开国伯，连同此前10邑共700户充任魏国册礼使。致令相国魏王曾祖赠太傅朱茂林追封魏王，谥号宣宪，祖父赠太师朱信追封魏王，谥号武元，父亲赠尚书令朱成追封魏王，谥号文明。下令右长史王据、太常卿张廷范、给事中崔仪、工部尚书李克柱、祠部郎中知制告张茂书、善部员外郎知制告杜晓、吏部郎中李光嗣、驾部郎中赵光印、户部郎中崔协、礼部郎中杨焕、左常侍孔整、右谏议大夫萧齐、左拾遗裴湍、右拾遗高济、直方郎中牛希义、主客郎中萧渠等人随册礼使柳灿前往魏国行事。在此之前，北院宣徽使王英出使寿州行营，向朱全忠诬陷蒋玄辉，朱全忠大怒，急忙返回大梁。皇帝命令刑部尚书裴迪携带诏书慰劳朱全忠，朱全忠气恨，言辞极为不公，因此皇帝施行相国总领百官的任命来取悦他。蒋玄辉亲自到大梁陈述辩解，朱全忠怒气仍未消，皇帝为此忧虑。甲午日，皇帝召见三位宰相商议此事，柳灿说，人心归向元帅，陛下禅让帝位，卸下重担，现在正是时候。皇帝说，国运离开唐朝已经很久了，幸而被元帅延续，如今天下不是我的天下，地位神器归于有德之人，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别人传达我的意思不够详尽，你亲自去大梁详细说明我的心意。于是赐给柳灿茶和药，便命他出发。一位日，下令枢密使蒋玄辉应削去再生官爵，送交河南府处斩。丰德库使应虚上使使朱建武送交河南府处决。庚子日，下令枢密使及宣徽南院、北院一并停撤。枢密公事 令王英暂时掌管。两院人员吏员都勒令归属中书省，各司各道人员都不得到宣徽院，凡有公事都在中书省论述请示。严义门、千秋门只差派小黄门三人管理，其关键勒令回归本军，下令魏王坚决辞让恩宠任命，过分表示谦逊。朕根据国史所记载，元帅之职都以天下为名，自近年改为诸道，已非旧制，必须证明。因追改制令为天下兵马元帅，其余按诏旨处理。辛丑日，下令汉宣帝中兴时五天上一次朝，这是历代通规，永为常事。近代不遵循旧仪，总是毁坏制度，即使奸邪之人得逞，导致临朝视察失去常规，必须遵守旧规，以遵循定制。因每月只允许一、五、九日开延阴殿，共九次。入阁之日，仍在延阴殿日一次指挥。如有重大公事，中书门下具榜子上奏，请求开延阴殿，不计天数，交付有关部门办理。又下令，宫嫔女职本是备办内宫使用，近年以来逐渐失去礼仪制度。宫人出宫宣命，内官参随侍朝，以失旧规，须定为永制。今后每次逢延阴殿坐朝之日，指令小黄门侍候引导随从，宫人不得擅自出内门，以遵循典仪，避免纷杂。壬寅日，荣昭君上奏收复荆州，兵火之后，城乡残破，请求将治所迁至荆州，皇帝听从了，仍改为武定军。以四日，汴州别驾蒋仲深被处决，他是蒋玄辉的叔父。又下令蒋玄辉身居清静机密之地，擅自玩弄威权，卖官鬻爵，聚财营建私宅，且包藏悖逆之心，积酒浸润奸邪。虽已在都市处以极刑，但屈法仍不能满足众怒，再是以焚弃之典，以惩戒公然负罪之行迹。因追削为凶逆百姓，仍交河南府将尸体暴露于都门外，聚众焚烧。蒋玄辉死后，王英、赵英恒等人又在朱全忠面前进谗言说，宫内人相传蒋玄辉私下侍奉积善公，与柳灿、张廷范结为盟誓之交，图谋复兴唐朝国祚。戊申日，朱全忠命令之枢密院士王英在积善公害死皇太后何氏，又杀死宫人阿秋、阿乾，说他们引导蒋玄辉。己酉日，下令因太后丧事停止朝会三天。百官慰问完毕，又下令说，皇太后的位置承受坤德，有愧母仪。近来凶逆被诛灭，宫为言辞牵连丑恶情状，不久自行崩变，以谢天下万方。朕以幼冲之年，君临天下，虽情深豪酷追慕，但国法难徇私情，勉强遵循情，汉之规须是追降之典。因派遣黄门收取所上皇太后宝册，追废为庶人，因差官祭告郊庙。庚戌日，下令朕因谬成大位，按礼仪应亲自拜谒郊庙，先前定于明年正月上新日举行。如今因宫为内乱，传出丑恶名声，难以带着惭愧羞愧之容进入祖宗之庙。明年上新日亲自拜谒郊庙应停止。壬子日，下令积善宫安福殿应当废弃。癸丑日，下令将光禄大夫、守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太微公使、弘文馆大学士、盐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使柳灿则将受任朝议郎、守登州刺史。又下令太常卿张廷范、太常少卿裴健、温鸾、司部郎中知制告张茂书等人，蒋玄辉在枢密院时与柳灿、张廷范共同结为朋党，天天互相往来，借游宴之名另藏倾覆危害之计，苟且安于高位，残酷陷害朝臣，既有如此阴谋，难宽死刑。柳灿已从别斥处理，张廷范可则将受任莱州司户。裴健等人常共同聚会，必共同包藏祸心，裴健可任青州北海县尉，温鸾任临淄县尉，张茂书任博昌县尉，并员外设置。甲寅日，下令则将受任登州刺史的柳灿，一向自恃奸巧，每致力于挟取，侥幸以庸才骤居重位，曾无显著功绩，辜负明恩，诡诈多端，包藏莫测，只结交凶险之人，专门陷害贤良，罪行既已满盈，理当流放诛杀，可贬为密州司户，再贬为长期流放崖州百姓，交御史台赐令自尽。 当天在上东门外斩首。又下令，张廷范本性只是庸碌狂妄，心智在于挟取，不能谨慎保持宠容，却包藏凶险。秘密结交柳灿，深深勾结蒋玄辉，白天商议，夜间行动，七天覆地。神奇共同愤怒，罪状难恕。殷除明，交河南府在都市聚众，以五车分尸。温鸾、裴健、张茂书一并除名，交御史台在所在处赐令自尽。柳灿的弟弟柳宇、柳坚送交河南府处决。三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朱全忠率领四镇的军队七万人，会合河北各军，驻扎在深州乐城。戊午日，下令将右拾遗柳愿贬为明州基泽县尉，他是柳灿的远亲。乙丑日，朱全忠从汴河前往魏州。丙寅日，致令定乱安国功臣、镇海镇东军节度、浙江东西道观察处置等使、淮南东面行营招讨、银田安抚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一同三司、守侍中、兼中书令、杭越两州刺史、上柱国、吴王、十亿九千户、十封五百户钱流、总领两镇、控制安抚三吴。道路阻隔艰难，未行策命，应令有关部门选择日期备好礼仪。几四日夜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杀死其衙内清军八千人。戊五日，朱全忠从内黄进入魏州。本月，魏博衙外兵五万人从丽亭返回，分别占据罗绍威的贝州、亳州等地，便军攻打包围了他们。壬申日，下令相国总领百官的魏王近日辞让策命，应令有关部门再次举行册礼。辛巳日，国子监上奏奉去年11月5日敕文，因国子监每年与朱道等一同借送两人，如今监生郭应图等60人联名上诉。敕旨取士科目明经极为重要，每年人数已有旧规，去年夏天调陈梳理，大概是为防止滥议。如今国子监、河南府都有论奏，所示明经，应令按常年吏治借送礼部，录取人数多少，酌量施行。只要不徇私请托，不致造成侥幸，交付有关部门办理。二月甲申朔日，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应允许在本镇设置三代寺庙。癸卯日，下令今年礼部所录取进士，再依据去年人数之外，再录取两人。三月甲寅朔日，甲戌日，下令河中、昭义管辖境内都有磁州，地理距离不远，称谓时常听说有错误，昭义管辖境内的磁州应改为惠州。壬戌日，朱全忠上奏河中判官刘崇的儿子刘匡图今年进士登第，突然列入高科，恐怕涉及众人议论，请求礼部将其落地。戊寅日，致令元帅梁王可兼领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判度支、户部事，充任三司都制置使。辛巳日，下令将西都留守判官左建议大夫郑从贬为崖州司户，不久赐死。四月甲申朔日，发生日食，在魏宿十二度。戊申日，魏博罗绍威上奏臣所管辖的亳州、聊城县、武阳县、深县、吴水县、博平县、高唐县等五县都在黄河东岸，其乡村百姓渡河输送税粮不便，与天平军管界连接，请求划归运州。皇帝听从了。五月初一，追赠已故荆南节度使程瑞、鄂越节度使杜洪官爵，并在他们本州建立祠庙，这是采纳了朱全忠的奏请。26日，敕令天佑二年9月20日在荆州设置荣昭军、划拨军州、房州作为属郡。此前因为冯行袭辅佐元勋、彰显大功，未奖励其支援军队的成效，遂行割地之权。如今任命统帅得人，筹功有序，荣昭军番号应当停废，军州、房州二州归还山南东道管辖。六月初一、初二敕令襄州近日因赵匡宁任统帅，请求另立忠义军番号，既非旧制，本是权宜之计。忠义军番号因停废，依旧改为山南东道节度使。17日，全管唐州事务的魏沈福上奏说州城凋敝残破，又不在交通要道，请求将治所迁到泌阳县，得到批准。下至任命金兆颖、右国军节度使韩建为青州节度使，接替王仲师。任命王仲师接替韩建为金兆颖。20日，敕令文武百官每月一次在贞观殿入阁朝见。贞观大殿是朝廷正殿，每逢冬至、 正旦之日接受群臣朝贺。近来每月朔日朝见，为正规礼仪，今后再重新殿入阁，交付有关部门执行。左拾遗充使馆修撰陪团因堂叔母病危在济源，吴兄弟侍奉疾病，请求请假探视，得到批准。七月初一。初八，朱全忠自魏州返回大梁，魏博六州平定。检校工部尚书守宗正卿四兵王李振被停职取消袭封，因他在外请假。二十日，皇妹永明公主去世，停止朝会三日。八月二十三日，朱全忠又从汴州北渡黄河，进攻沧州。十四日，魏博奏请划拨贝州永济、广宗、象州临河、内黄、环水、赤丘等六县隶属魏州，得到批准。九月初一。十七日，朱全忠在军中到达沧州，驻军长芦。这个月连日阴雨不停，派遣官员在都城城门举行祭祷。十月十六日，两浙钱镠请求在本镇建立三代寺庙，得到批准。十一月初一。二十七日，废除牛羊司。御厨所用肉食由河南府供应，所有进献的牛羊交付河南府收管。十二月初一，淮南委任命的宣赦观察使检校司徒王茂章可受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太保，采纳钱镠的奏请。因王茂章背叛杨渥，率宣州投降钱镠。十一日，朱全忠奏请文武两班官员每逢一五九日朝会时，元帅府安排廊下饮食，敕令百官入朝两廊次时，迁都之后有关部门供应缺乏。元帅梁王玉整顿大纲，恢复旧例，使百官班列更加优厚重隆，因赐诏书褒奖。二十六日，河阳节度副使孙成被贬为崖州司户，不久赐令自尽。孙成是孙密的弟弟。闰十二月初一，福建百姓僧人道士到京城，请求为节度使王审之力得正碑，得到批准。十七日，化州镇国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得使额及新德府名都应停废，恢复为化州刺史，充任本州防御使，仍隶属同州为知郡，所管辖化州、商州两州各县原先升为刺赤刺激的都要取消，应恢复原名。西都右国军设镇以来，没有属郡，荆州、商州应隶属为属郡。京兆府奉先县原属冯邑，岳阳连接下归，奉先县应改隶同州，岳阳应隶属化州。十八日，削夺西川节度使王建现任官爵。二十日，李克用与幽州军队共同进攻潞州，朱全忠的守将丁惠率泽州、潞州投降太原，李克用任命其子李嗣昭为留后。二十六日，朱全忠烧毁长芦营寨回师，这是因为听说潞州失陷。二十七日，贬新唐府少尹孙密流放爱州，不久赐死。孙密是孙成的弟弟。四年春正月初一。二十六日，朱全忠从长芦到大梁，天子派御史大夫薛仪举带着诏书慰劳。朱全忠自从弑杀昭宗之后，齐、蜀、太原联兵牵制，关西地盘日益缩小，信赖罗绍威杀牙军，保全魏博六州，将要篡位取代，想以威势压服和硕，于是再次兴兵进逼幽州、沧州，希望刘仁恭父子请求结盟，就与他们联合，以巩固王荣、罗绍威之心。但从秋到冬，进攻沧州没有战果，等到听说丁会失守烧毁营寨，急忙返回。路经魏州，罗绍威知道朱全忠失势，担心他袭击自己，极力赞同篡夺之谋，说日后如果大王接受禅让，一定竭尽六州军赴来资助大礼。朱全忠深为感动，到大梁恰逢薛仪举到来，便以臣礼拜见朱全忠。薛仪举乘机私下陈述禅让取代的谋划，朱全忠心中感激他。薛仪举回朝上奏说，元帅有接受取代之意，陛下身体时事可卸去这个重担。皇帝说，这本来就是我的想法。于是下诏给元帅，让他在二月举行传禅之礼，朱全忠假意推辞。二月初五，诏令文武百官于本月七日一齐前往元帅府。初六，宰相百官辞别，朱全忠以未断表为借口推辞。三月初一，朱全忠命大将李嗣安率兵三万会同魏博军队攻略幽州。李嗣安屯兵逼近其外城， 适逢刘仁恭之子刘守光率兵来援，李嗣安才退兵。13日，诏令薛乙举再次出使大梁，传达传位旨意。27日，下诏说，敕令宰相、文武百官、各藩镇长官、众多官吏，明听朕言。地位尊贵，国家权力重大，倘若不是得宠宇宙，功绩百姓，有虞舜纳禄之功，夏禹倒川之计，能光大帝业，代行天功，凭什么统御万邦，光照八方？元帅梁王龙颜睿智，御理奇文，以阴谋锐武平定天下，以厚泽深仁安抚华夏，神功至德，绝后光前，史书难记其大功，歌颂归于大志。20年功业，亿万人推崇，尽无异议，远无二望。朕为王圣德，光照八方，一顺天命，接受帝位。何况天文福瑞纷至沓来，于夏昌期显于图谶，万机不可久旷，天命不可久违，神灵同心，归于有德。朕竟以天下传禅圣君，退居旧藩，以备三客之礼。今命宰相张文蔚、杨涉等率文武百官，被法驾奉迎梁朝，勉励肃公，尊待民主。又嘱我谢此重负，永为余兵，得奉新朝，庆泰至极。中外百官因体朕意。初八，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张文蔚充任侧使，礼部尚书苏洵为副使。中书侍郎、平章事杨涉为押传国宝使，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张策为副使。御史大夫薛乙举为押金宝使，左丞赵光逢为副使。17日，张文蔚率文武百官前往大梁。某日，举行仪式。皇帝若曰，自尔天下兵马元帅，相国总百魁梁王，朕每官上古之书，以尧舜为始，因禅让之典垂于无穷，故封泰山禅梁赋，略可道者72君，则知天下至公，非一姓独有。自古明王圣帝，骄思劳神，坠若纳黄，坐以待旦，莫不居位则精位，去位则易安。且轩辕并非不明，放勋并非不盛，上欲游于孤舍，修于大庭，何况隶属江中七运九榭，归于孤寡之人，统御万方呢？况且自一祖之后，宠幸乱朝，祸其有因，政治渐无景象，天罡破裂，海水横流，四季以来众生无弊，及至丧乱，谁来安定？至于我小子，幼年即此衰序，岂以充昧之身能守大基？为王圣明在身，体察上折，奋扬神武，堪定华夏，大功二十，光著史册。北越阴山，南于障海，东至碣石，西至流沙，众生之类，无不悦服。何况寡妹之我，威而或存。今上察天文，下观人愿，正是土德终极之时，乃金行照应之臣。况且10年之间，彗星三次出现，除旧不新，却有明证，歌颂所归，属于瑞德。今派持节、迎亲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文蔚等，奉皇帝宝寿，恭敬逊位。天赐隶属在你身，允执其中，天禄永终。王当恭敬大礼，享有万国，以肃穆接受天命。朱全忠建国，尊奉皇帝为济阴王，迁往曹州，安置在前刺史是书从的宅地。当时太原、幽州、凤翔、西川仍用天佑年号。天佑五年2月21日，皇帝被朱全忠杀害，时年17岁，谥号哀皇帝，以王礼葬于济阴县定陶乡。中兴之初，准备礼改葬，欲国丧而止。明宗时在旧陵设置园艺，有关部门请示为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景宗。中书省奏报少帝行事，不合称宗，只保留谥号。知礼者也认为宣景之事不当，今只取本事，记载于本纪。使臣曰，可悲啊，土运将亡，五常殆尽，百怪呈现，天下瓜分，黄土瓦解。昭宗皇帝英明奋发，愤慨国势衰微，广泛寻求奇杰人才，想拯救沦丧之运。但世道多邪，忠义俱亡，极尽爵位以待贤豪，耗尽珍奇以托心腹。殷勤待以国事之欲，少有托孤之嫌，豢养丰足而犬豕转凶，肉饱而虎狼更暴。 武侯九伯无非问鼎之徒，四月十连皆有无君之计。虽朝廷大臣扼腕，郎庙辅佐痛心，空怀毁世之悲，怎能救亡国之祸？及至扶风西幸，洛邑东迁，如寄诸于道直之门，蓄水于尾闾之上，往而不返，夫复何言？至于何节山崩，古今同叹，虎争龙战，心替无常。纵然是盗贼不仁，也是绝经有道。曹操在椒房请行，是迫于阴谋；马昭在凌云拒命，是窘于被讨伐。却知丑计可以做说辞，而朱全忠所行止于残忍。何况自其迁落，天子孤立，六军竟被秦人排挤，四面皆还以便足。冠冕如祭，欠借生疑，迎驾未及朝旦，刺刀以闻涂地。立右军于南面，毕母后于中宫，宦官与禁军皆灭，宗室与世人并死。右父道中言耳，嫁祸于人。为何九六之数穷尽，恰逢天人之道尽绝，目击此乱，言之伤心。哀帝之时，正由凶卒。虽禅让之令有累于山阳公，而凌逼之权过于侯景。人道渐薄，阴德难争，然以此受终，如何能长久？赞曰：尧舜受命，禅让告终，逆取顺守，人道已穷。暴则短作，逸则延长。于兵之祸，非止一宗。